第八十五章，两位将军的叛乱。太阳下西山，一根棒顶着一座巨楼，遍及白白死去。欧阳的热血盖住了粉红色的天空，暴君毁了人们的生活，邪恶生长，王国动摇。成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王朝，但现在他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带入过去。姜子牙对他的徒弟们说，
截道士和禅道士的战斗现在已经结束了，红军大师来了，他跟我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说话，他告诉我们停止战斗，一起工作，然后他让我们每个人都吃下一颗药丸，并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再次开始互相战斗，药丸就会在我们身体内变成毒药。现在是我们共同努力打败商国王，为我们的国家带来和平的时候了。
他带着他的军队走了八十里路，在临潼关外建营地，那里的指挥官是一个叫欧阳纯的人，他看到了周军队，就让送信人向国王请求更多的士兵和食物。他知道从朝歌那里得到帮助需要时间，所以他只能让他的将军们一次一个地与周将军们战斗，赢得时间。第一天，他让他的一个将军出去，黄飞虎从周营地里出来，他们打了三十个来回，然后黄飞虎用剑砍下了将军的头。将军的家人听说了这件事，他的儿子一个叫卞吉的年轻人生气了，问道，
谁杀了我的父亲？
是黄飞虎，
指挥官回答。
那我就出去报仇，
卞吉喊道。第二天他冲出要塞，叫黄飞虎来和他战斗，可是大将军南宫氏却出来了。你只是个小孩子，南宫氏说，你打不赢我。卞吉喊道，
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会让你活下去，但你必须叫黄飞虎出来和我战斗。
这让南宫氏很生气，他用弯刀攻击，卞吉骑着马走了。当南宫氏跟在他身后时，那个男孩在一面五十多尺长的大旗帜下跑，南宫氏在旗帜下骑着马，突然他晕倒了，从马上掉了下来。商士兵抓住了他，把他带到了欧阳纯面前。欧阳纯想砍下犯人的头，但他的将军们说，
指挥官，还是把他关在这里比较好。我们听说国王已经杀死了送往朝歌的送信人，我们先打败周军队，然后把这个人和其他将军带回朝歌，这将向国王表示我们的忠诚。
欧阳纯对这表示同意。第二天，卞吉又从要塞里出来，叫黄飞虎和他战斗。当黄飞虎出来时，男孩大喊道，
我要把你切成十万块，为我父亲的死报仇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男孩再次骑马离开。当黄飞虎在旗帜下时，也从马上掉了下来，被抓住了。卞吉想砍下黄飞虎的头，但指挥官再次拒绝，说他想把周犯人全部送回朝歌。卞吉转过身去，不让指挥官看到他的眼泪。 姜子牙对失去他的两个最好的将军感到担心，他让一个魔法师出去仔细看看那旗帜。魔法师回来说，
我看到了那旗帜，魔法师们叫它为白骨旗，因为它是由人的骨头做成的。它被黑烟和冷雾包围，每根骨头上都有用朱砂写的魔语，如果人在旗帜下就会晕倒，可能会被抓住。
关口指挥官欧阳纯想见姜子牙，和他面对面谈谈。指挥官骑马出去，很小心的，不要离旗帜太近。姜子牙看见了他，他骑马上前问道，
你是这个关口的指挥官吗？
是的，
欧阳纯回答。
我的兄弟，你不明白上天的意愿吗？这是我们走向朝歌前的最后一关，你和我们战斗是不可能守卫住他的。
这让指挥官很生气。
谁会帮我抓住这个傻瓜？
他喊道，便即骑马上前去攻击姜子牙，却被雷震子挡住了。雷震子想要砸坏旗杆，拿下旗帜，但当他靠近旗杆时，他也晕倒了，被抓住了。哪吒冲上前去，让敌人看他的三头八臂，他用他的魔环打中了便吉，男孩在战斗中受伤，不得不回要塞。姜子牙决定是时候结束这场战斗了，他命令他的人敲响战斗的鼓，他所有的将军都冲上前去，他们把欧阳纯围成一个圆圈，但指挥官想办法冲出了那个圆圈，逃回了要塞。他马上给商国王写了一封信，要求增加士兵。国王正在和他的妃子喝酒，这时一个送信人把信带到了他面前，他非常吃惊，叫来了大臣们讨论这情况。他告诉他们，
姜子牙的军队现在在临潼关，我们怎么才能阻止他呢？
他的一位大臣回答说，
陛下，我知道有几个人可以解决这种情况，可是他们不会帮助你，因为你已经很久没有帮助他们和这个王国了。我只能想到两个人，他们可能有能力做这份工作，而且他们也愿意做，他们就是邓坤和瑞吉。
国王同意了，他命令这两个人到国王的宫殿来。他们接到命令，谢了国王，第二天就离开，前往临潼关。国王并不知道邓坤是黄飞虎的亲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土行孙带着给军队的东西来到了周营地，他听到了事情的经过，马上去看了白骨旗，他靠得太近，晕倒了，也被抓住了。当他被带到指挥官面前时，欧阳纯说，
小矮人，你是谁？
我看到地上有一根金棒，
土行孙笑着回答，
我想把它带回家玩。
这让指挥官很生气，他命令他的人砍下土行孙的头，但这个小个子的脚碰到地上后就很轻松地逃走了，他消失在了地下。第二天，国王送来的新商将军们从朝歌赶来了，他们问欧阳是什么情况，指挥官告诉他们，他们已经用白骨旗抓住了南宫氏、黄飞虎和雷震子。
黄飞虎是周军队的将军吗？
邓坤问道。
是的，
欧阳纯回答， 他也不知道邓坤和黄飞虎是亲戚。第二天，两位新将军带着商军队出了关口，他们骑马向周营地走去，躲开白骨旗。他们叫姜子牙和武王出来。
姜子牙，邓坤大声喊道，你是个罪人，这是国王的国家，你怎么能反对他呢？
姜子牙笑着说，
你们两个是仆人，却不认识你们的主人，现在是你们离开黑暗走向光明的时候，加入我们。
打了一会儿，邓坤被哪吒打得吓坏了，让军队回了关口。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，邓坤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想，
武王是个伟大的人，他像龙或凤凰一样，像太阳一样明亮，他应该成为我们的新国王，而姜子牙是他军队中一位优秀的首领，我想加入他们，但是瑞吉呢？
他决定和瑞吉谈谈，于是他让他的人去请他过来喝一杯。邓坤告诉他，
我们只有几个人，但姜子牙有一支很大的军队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瑞吉回答说，
我们还有白骨旗，我不知道姜子牙的军队有什么办法可以从他下面过去。
我的朋友，让我们互相说真话吧，你认为将来会是什么样子？谁会兴起，谁会倒下？
亲爱的兄弟，我想告诉你我的想法，我不敢随便地对你说我的想法，但我也不想半真半假地说谎。
你的话不会离开这个房间，请告诉我你的想法。
瑞吉说，
好吧，我相信我们这样做是违反上天意愿的。我们的国王是个暴君，现在每个侯爵都反对他，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好的统治者。武王是个好人，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王。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国家服务到最后。
是啊，太可惜了，我们出生在这个时间，不能侍奉一个好主人。我们应该做好在商国王最后一天到来时死去的准备。
瑞吉笑了笑，
我看得出来你想加入周，我也有一样的想法，如果你去了，我会跟着你，即使我必须成为你的侍从，跟在你后面跑。
邓坤站起来说，
古人说，二人一心像一把剑，能砍金属。让我们谈谈怎么加入周。
当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土行孙就在地下听着。姜子牙让他去看看犯人，但由于那里有商士兵，他不能进入关犯人的地方，于是他决定去邓的房间听听。当他听到这话时，他从地里跳了出来，说，
你们好，不要害怕，我是土行孙，我是姜子牙军队里的一名官员，我知道你们想加入我们这边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会和我的指挥官谈谈，告诉他你们说的话，他是个好人，会张开双臂欢迎你们的。快写一封信，我会把它带给姜子牙。
邓坤和瑞吉马上写了一封短信，土行孙将它拿在手中，转动着他的身体消失在地里。两位将军看着他离去，土行孙将信带到姜子牙面前。姜子牙说，
做得好，陛下会很高兴的。
第二天，邓坤和瑞吉带商军队出了关口。当他们来到白骨旗面前时，他们停了下来。便吉将军，他们说，请把那面旗帜移开。
可是，如果我们这么做，周军队就能拿下关口了。
便吉回答说。
邓坤说，我们是国王送来的将军，我们不得不躲开旗帜骑马，而你却直接在旗帜下骑马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尊敬。
便吉想了想，然后他说，
我们不需要移动旗帜，跟我来，我会给你们一些东西来保护你们不受他的魔法影响。
他们回到了要塞，便吉在三张纸上写下了魔字，他给了邓坤一个，瑞吉一个，欧阳纯一个。他告诉他们把纸放在头盔下面，现在他们能安全地直接在旗帜下骑马走过。姜子牙看到三位将军骑在旗帜下，他告诉土行孙晚上回到商要塞，看看这三位将军是怎么做到的。土行孙在邓坤的房间里从地里出来，邓坤向他讲了纸上那些魔字，他把其中一张纸交给了土行孙，土行孙把他带回了周营地。姜子牙看了那张纸，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魔力。他用毛笔和朱砂做成墨水，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写着那些字，为将要到来的战斗做准备。第86章，将军和王爷之死。渑池不大，但保护了商，他的将军是英雄。马吐出黑烟，在地下行走真的很厉害。两个年轻王爷为这而死，五座大山也为你而死。年轻的羊用他的变身魔法杀死了老母亲。姜子牙举行了所有将军的会议，他给了他们每个人一张纸，上面写着魔字，并告诉他们这将保护他们不受到白骨旗的伤害。然后他们都冲了出去，围住了便吉。便吉骑在旗帜下，他想到周将军们会像小虫一样掉在他的脚下，但他看到旗帜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，他吓坏了，马上回到了商要塞。关口指挥官欧阳纯问他抓住了多少将军，当便吉回答说他没有抓住任何将军时，邓坤非常生气，他说，
我很清楚，便吉从周军队那里逃跑了，他拒绝战斗，没有一个好士兵或将军会这样做，把他带到外面，砍下他的头。
还没等便吉说什么，士兵们就把他绑了起来，带到外面砍下了他的头。欧阳纯很吃惊，他喊道，
你做了什么？
邓坤回答说，
我必须告诉你真相，我们正看着商朝的结束，所有的侯爵都加入了周，除了这个关口，所有的关口都被拿下了，让我们加入周，一起攻打暴君吧。
欧阳纯抬头看天空，大声喊道，
陛下，你为什么把这两个叛徒送到我这里来？
然后他举起剑，想要杀死邓坤和瑞吉，但他没有办法同时与他们俩战斗，他被瑞吉杀死了。两位将军命令放了犯人，将军们出去见了姜子牙。姜子牙说，
你们加入我们是聪明的，好大臣总是能找到一个好主人。
周军队进入关口，人们都挥动着旗帜，大声喊着向士兵们问好。武王为将军们举行了大宴会，并为所有士兵准备了礼物。周军队在关口里住了几天，然后他们向靠近朝歌的渑池走去。关口的指挥官是一个名叫张奎的人，他告诉他的将军们，
周军队已经拿下了所有五个关口，并且正在接近朝歌，他们和城市之间只有河流了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在这里阻止他们。
第一个战斗，南宫氏出去与商的一位将军战斗，只有20个来回，他就杀死了商将军，用剑将他砍成两半。第二天，黄飞虎出去战斗，将敌人刺死。张奎很担心，他和妻子谈起了这件事，但他告诉他不要担心，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魔法师，骑着一种叫做独角黑烟兽的极好动物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鼓声、大炮声和大喊大叫的人声。他冲到城墙前，看到周军队正在攻打城墙，军队的中间是姜子牙，周围是他的将军。姜子牙骑着马向前走去，他说，
张将军你好，上天的意愿和我们在一起，看看这五个关口发生了什么。你赢不了我们，一块石头没有办法顶起一座将要倒下的大楼，考虑一下，现在就加入我们吧。
张奎生气了，他骑马向前攻击姜子牙，武王的两个弟弟挡住了他，他们三个人开始打了起来。兄弟俩转身骑马离去，希望张奎能追上他们，但他们对独角黑烟兽并不了解，野兽跑得像闪电一样快。两位王爷甚至还没来得及转身战斗，就被张奎砍死了。姜子牙见这，就让他的人退回。他正在和将军们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北方大侯爵重黑虎来了。他说，
我们在陈塘关打赢了一场战斗，然后在孟津建营地，我们已经等了几个月了，我们想和你一起攻打暴君。
第二天，张奎又出来了，姜子牙请重黑虎与他战斗，重黑虎、黄飞虎和另外三位将军骑马出去，把张奎围住，即使他们有五个人，也没有办法打败张奎。突然，重黑虎骑马离开，开始放出他的鹰，但还没等他放开鹰，张奎就骑着他的独角黑烟兽追上了他，他用弯刀将重黑虎砍成两半。战斗还在继续，一位女将军出现了，那是张奎的妻子。她从长衣里拿出一个红葫芦，取出49根太阳针，他把它们扔到空中，阳光太亮了，周将军们什么也看不见。张奎用他的弯刀轻松地杀死了他们。张奎杀了5位周将军，他们的灵魂飞向封神台，后来成为了中国5大山的神。姜子牙不知道该怎么和这种魔法战斗，但是杨戬来了，带来了军队用的东西。他说，我给军队送食物已经很久了，我真的很想战斗。就在这时，张奎又从城里出来，想要战斗。 黄飞镖请求他的指挥官让他战斗，为他哥哥的死报仇。姜子牙同意了，但还是让杨戬跟他一起去。黄飞镖与张奎战斗，但他很快就累了，被杀了。杨戬看到了张奎骑着的野兽，知道那只野兽才是真正的敌人。
你这个畜生，他喊道，你杀了我们的将军，我要把你砍成十万块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杨戬让自己被他们抓住，士兵们把他带进城里，砍下了他的头。张奎命令把他的头挂在城墙外的一根柱子上。但就在这时，张奎的侍从跑了进来，说，
先生，野兽的头刚刚掉到了地上，独角黑烟兽死了。
张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后来有人告诉他，杨戬就站在城墙外。
他骗了我，
指挥官喊道。他找了一匹马，骑马出去和杨戬战斗。他们第二次战斗，杨戬又一次让自己被抓住。张奎对妻子说，
我又抓住了他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。
他的妻子回答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杀死一只黑公鸡和一只黑狗，将他们的血与人的尿和粪混合，然后把犯人绑起来，在他的身上写下魔字，然后把混合的脏东西倒在他的头上和身上，他就逃不掉了。你真的就可以砍下他的头。张奎让他的人去做这些事。一名士兵举起剑，砍下了杨戬的头。指挥官和他的妻子都笑了，然后回到了他们的家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仆人跑到他们面前说，
将军，可怕的消息，你的妈妈刚刚在家里休息，突然血、尿和粪像雨点一样掉在她身上，她的头掉了下来，马上就死了。
张奎跪下哭了，
先是我的魔兽，然后是我亲爱的母亲，两个都死了。
然后他跑出城外，对着周营地喊叫，说他想要战斗。
第八十七章，土行孙和邓婵玉之死。能地下行走，谁知道张奎还能做得更好。在山前，野兽已经死了，在渑池城下，妻子也死了。那么多的成功有什么用？那么大的名声，难道都是一场空？历史书上为他留下了两行字，但上天已经写下了一切。当张奎发起战斗时，哪吒出来和他战斗。他们开始战斗，哪吒将他的九龙神火罩扔到了敌人和他的马身上，然后用手拍他，使他下面开始发出火。张奎的马被烧成了灰，但张奎却可以进入地下，哪吒没有看到他逃跑。张奎回到城里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妻子，他告诉他，
不要担心与所有那些将军的战斗，只要进入周营地内，杀了武王，这场战争就结束了。
张奎很喜欢这个主意。那天晚上，他拿起短剑，在地下走进了周营地。杨任手中有一双魔眼睛，能看到一切，所以他看到了地下的张奎。他对守卫喊道，
小心，营地里有刺客。
每个守卫都拿出剑，所有的灯都亮了起来。
张奎见自己杀不了武王，也杀不了其他任何人，就回城里去了。杨任用他的魔眼睛看着他离开。第二天，杨戬骑马出去与张奎战斗，张奎大喊：
你这个畜生，你杀了我母亲，我不能和你住在同一片天空下，你必须死。
他们开始战斗。当杨戬放出他的天狗时，张奎跳入地下消失了。杨戬见这，向姜子牙报告，他说他可以像土行孙一样在地下行走。张奎开始觉得他没有办法赢周，但他的妻子说，
让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。
第二天，他骑马出城，遇到了邓婵玉。
我是高兰英，
他说，张奎的妻子，
你是谁？
我是邓婵玉，土行孙的妻子。国王命令你父亲攻打周，你却和他们中的一个结了婚，你怎么能这样？邓婵玉愤怒地喊了一声，用他的两把弯刀攻击，然后他逃跑了。高兰英坐了上去，邓转身扔了一块小石头，打在了高的脸上，血从他受伤的地方流出，他双手放在脸上，跑回城里。不久之后，土行孙带着给军队的东西来到了营地，他告诉姜子牙，他想战斗，而不只是带东西。哪吒告诉他，张奎能在地下行走。
我师父告诉我，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。
他说，他请求姜子牙让他去和张奎战斗。指挥官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土行孙走出了营地，他的妻子邓婵玉和他在一起，还有杨戬和哪吒。张奎看见他，说：
小矮人，你是谁？
我是土行孙，
他回答说。他们开始战斗，张奎跳下马，进入地下，土行孙跟着他。他们在地下战斗，手对手，剑对剑，土行孙更小更快。很快，张奎就累了，只能退回城里。土行孙回到营地，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姜子牙。姜子牙说，
还记得你师父用变土为钢的办法抓住你吗？也许你也能做到这一点。
土行孙马上离开，去他师父住的山洞。可是他并不知道，张奎已经赶在他前面，正在地下等着他。当土行孙来到他师父的山洞时，张奎从一块石头后面跳了出来，他挥动着弯刀，砍下了土行孙的头。土行孙的头被带回城，挂在一根柱子上。邓婵玉看到丈夫死了，伤心流泪。她请求姜子牙允许她去和张奎战斗，她同意了。她骑马走出营地，哭着喊道：
张奎，出来死吧！
出来的却是高兰英，她一只手拿着弯刀，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红葫芦。当邓婵玉走近时，高兰英向空中扔了49根太阳针，它们太亮了，邓婵玉什么也看不见。高兰英轻松地砍下他的头。姜子牙听到两人都被杀后哭了，他决定让他的整个军队攻打这座城市，来结束这场战斗。周士兵用大炮毁掉城墙，用梯子爬过城墙，但即使过了两天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拿下这座城市。就在这时，
张奎的送信人到了朝歌，向国王交了一封信，请求增加士兵。国王在和他的王后、妃子们一起喝酒。当他听说周军队只有500里远时，他开始担心起来。
朕自己去和他们战斗，
他喊道。
但他的大臣们说，陛下，有400名侯爵在孟津等着，如果你去渑池，他们会让你过去，然后他们会阻止你退回，你将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攻击。你们觉得朕应该怎么做？给大奖赏，让将军和士兵们去为你战斗。
国王同意了。很快，许多人站出来说，他们想去战斗。其中有3个其实是妖怪，一个是猴妖怪，一个是蜈蚣妖怪，一个是蛇妖怪。3个妖怪去见国王。
你们要怎样打败姜子牙？
国王问道。
我们不需要打败整个周军队，
名叫袁弘的猴妖怪说，
我们只需要抓住姜子牙，然后你就可以原谅侯爵们，并让他们回到你的身边，战争就将会结束。
国王同意了，并告诉袁弘做好战斗的准备。其他将军都看出袁弘不懂怎么做将军，更不懂战争，他们决定仔细地看着他。
你会怎么做？
国王问。袁弘说，
在渑池攻打周军队实在是太难了，相反，我们应该攻击孟津，他离得更近，军队比较小，如果我们在那里赢了，周军队就会被挡住，没有办法去攻打朝歌。
国王同意了，并给了袁弘20万士兵。第88章，过黄河。白羽表示周家将有好事，800侯爵赞美他们，将军和大臣将为他们服务1000年。3行6排做好战斗准备，人们在下雨的季节欢迎主人，成汤建立的天下已经消失。渑池的商军队指挥官张奎又吃惊又担心，他发现国王没有给他送来任何士兵，相反，国王让一位新将军袁弘带着20万名士兵前往孟津。他说，
如果国王不送来更多的士兵，我们怎么能守卫这座城市呢？周军队来了，带着400侯爵，国王已经放弃我们了吗？
由于没有增加的士兵，他决定不攻打周军队，他和他的妻子会留下来保护渑池。周营地中，一位年轻的道士来见姜子牙，他带来了一封巨留孙的信，信中写道，土行孙的命运是被张奎杀死，我帮不了他，我为他流泪，现在是你们打败张奎的时候了，但要拿下他很难，这里有一些魔羽，把他们交给杨戬，让他在黄河边等，你是必须骗老虎离开山的人。当张奎离开渑池时，你的军队应该攻击，你将赢得一场伟大的胜利。那天晚上，姜子牙命令所有大炮开火，他的军队攻击了渑池，但他们没有办法越过城墙，他命令军队退回。第二天，姜子牙试了一些不同的办法，他自己一个人和武王出去，两人骑马靠近城墙，他们讨论了攻击这座城市的不同方法。张奎见这非常生气，他说，
他们怎么敢这么做？他们做得好像他们是这个地方的主人，我要下去杀了他们俩。
他冲出城去，攻击姜子牙和武王，大喊道：
你们两个今天逃不掉死亡。
国王和指挥官骑马离开了，张奎向西追了他们20里，突然他听到了大炮声、锣声和鼓声，他才发现周军队已经开始向城市发起攻击。高兰英带着全城的守卫，哪吒飞过城墙攻击了他，他用2把弯刀打了回去。在他战斗的时候，雷震子用他的金棒砸碎了城门，让周军队进入。高兰英想用他的太阳针，但他对哪吒没有作用，他刺中了他，他马上死了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诗中说：守卫着一座孤单的城市直到死亡，可惜今天他死了，他的名字永远不会消失，他将被赞美1000百年。伤士兵们看着他倒下，他们都放下武器投降了。战斗结束了，哪吒骑着他的风火轮向西冲去，去追张奎。在黄河边，姜子牙大喊：
张奎，你的城没了，现在投降吧。
张奎想要回到城中，却被哪吒挡住了。他们打了大约20个来回，哪吒扔出他的九龙神火罩，张奎却跳进地下消失不见。他在地下跑回了城里，他跑得像风和闪电一样快。当他来到那里时，他看到这座城市已经在周的手里，他转身跑回地下去了黄河。张奎在地下跑时，杨任用他的魔眼看着他，紧紧地跟在他身后。张奎右转，杨任也右转，张奎左转，杨任也左转。张奎刚到黄河，杨任就对杨戬大喊，杨戬用巨流孙的魔语把张奎面前的大地变成了钢，他被困住了。他想要转身，但他身后的大地变成了铁。维护将他的魔棒扔向空中，他砸在钢地上，把张奎化为尘土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战斗结束了，周军队拿下了渑池。姜子牙命令军队休息2天，然后他们向黄河岸边前行。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叶子上满是厚厚的冰，松树上挂着冰冷的铃，大地因为太冷而断开，池塘因为冰而变平，抓鱼船空空，寺庙里无人，士兵的胡子像铁，诗人的笔像冷水，老和尚僵硬在床上，行人吓坏了灵魂。不要被冷骗了，军队的命令像雷声。他们付给当地人每人5个银币，用他们的船过河。武王和姜子牙在一只大龙船上，风大浪高，龙船前后摇动得厉害。突然，一条大白鱼从浪中跳出，掉在船上。它在船上跳来跳去，想要回到水中。
陛下，
姜子牙说，
这很吉祥，这意思是伤亡的日子不多了，告诉厨师把这条鱼煮了吃。
哦不，
武王回答说，
这条鱼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把它扔回去。
它已经在这里了，你知道古人说的话吗？不要不重视上天的礼物。
厨师准备了鱼，姜子牙请所有的将军们来到龙船上，与国王一起吃饭。风雨过后，所有的船都来到了河的西岸。姜子牙带他们在孟津城外建营地，400名侯爵都来欢迎他们。姜子牙要求他们不要讨论任何攻打伤亡的计划，他们同意了。 他还要求他们在与武王说话时不要叫他陛下。武王进了营地，所有的大侯爵和侯爵都欢迎他，他们说，
谢谢你来到这里，你很聪明，人们爱你，请救救我们离开苦难。
他回答说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不是首领，只是一个可怜的仆人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首都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求求你，请你惩罚那个暴君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上天会很高兴的。我们的国王一直在听坏大臣的话，如果我们除掉他们，我们可以帮助国王回到正确的道上。
但他们说，
记住尧和舜的故事，尧没有好儿子，就把王位给了舜，舜也没有好儿子，就任命禹为下一个国王，就这样一直到桀，最后一个皇帝，一个邪恶的人，天地都反对他，他的王朝被商朝第一位统治者汤灭了。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邪恶的国王，你必须惩罚他。
武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姜子牙说，
朋友们，请你们不要谈这种事，我们以后到了朝歌后再讨论。
第二天早上，姜子牙带军队向孟津前行，他穿着道士长衣，骑在军队的最前面，武王和600名侯爵与他一起前行。袁弘在等他，头戴银色头盔，身穿白色盔甲，手里拿着剑。
你是姜子牙吗？
当军队靠近孟津城墙时，他喊道，
我是。周军队拿下了每一个关口，每一座城市，所有的侯爵都与我们在一起，人民也与我们在一起。如果你想要阻止我们，你就会像要用一杯水灭一座燃烧的楼那样，马上投降。
姜子牙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钓鱼人，你可以在小溪里钓鱼，但你不知道这里的水有多少深，你的话没有用。
然后他转向他的将军们问道，
谁帮我杀了这个傻瓜？
蛇妖怪长浩大喊一声，我愿意，并向前冲去。他骑马冲向姜子牙，周的一位将军骑马过来，挥动着他的斧头喊道，
来吧，我在这里。
两匹马相遇，战斗开始了。周将军太强了，所以长浩转身骑马走了，看起来他太累了，不能再打下去了。第89章，国王切开怀孕的妇人。没有哪个国王像纣王一样邪恶，他爱酒、性和富贵生活。怀孕妇人被邪恶杀死，行走的人遇到自己的死亡。历史书上说他是残忍的暴君，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邪恶的国王。上天很难理解，和美丽的仆人一起喝酒更容易。长浩看到周将军追他，就制造出一团黑烟，黑烟太浓了，使将军看不见他。然后他变成了一条巨蛇，他从嘴里吐出毒气，周将军从马上掉下来，被蛇咬死。另一名周将军冲了出来，大喊道，
你竟然敢。
那个叫吴龙的蜈蚣妖怪与他战斗。600名侯爵看了这场战斗，将军和妖怪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吴龙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蜈蚣，他的周围都是黑云和风，将军晕倒了，吴龙用剑杀了他。哪吒看到了这，他变成三头八臂的样子，
骑着风火轮攻击吴龙，他将自己的九龙神火罩扔向了妖怪，但妖怪却变成一道青光消失了。哪吒转身与蛇妖怪长号战斗，但妖怪变成了一道红光也消失了。袁弘大喊道：
姜子牙，现在让我们看看谁会赢。
他冲上前去，杨任见了他，想要用他的魔扇子烧死他，但指挥官逃跑了，留下他的马被烧死。
够了！
姜子牙看到自己的将军们没有办法赢妖怪，就大声喊道，他让他的军队退回。商营地里，袁弘心情不错，他给朝歌送了一份报告，一个送信人把他带到了国王面前。国王非常高兴，他说：
朕要给袁弘一件漂亮的长衣，黄金、珍珠、100匹丝绸、10000钱币，给他酒和肉，让他与他的将军和士兵一起吃，告诉他杀了所有的叛乱分子。
妲己在听着，他说：
陛下，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，我们一起去露台喝酒吧。
国王同意了，并命令举行一个大的酒龙宴。他与妲己和两个妃子坐在露台上，吃着喝着，那是冬天，开始下大雪了。
亲爱的，国王说，你是一位极好的歌舞家，你能给朕唱一首有关雪花飞舞的歌吗？朕要敬你3杯酒。
妲己开始唱起一首好听的歌，音乐从露台上飘出，她唱道：
鸟儿飞过大地，飞过城门外，它们飞过玉桥，停留在空中，它们带着天地之玉，冰河中，鱼沉下，鹅消失，空空的森林中，老虎在咆哮，猴子在流泪，六朵花掉下，它们堆在白色的玉道上，宫殿很冷，但暖和的阳光在头顶上，黑云飞走，蓝色的天空出现，吉祥之气和吉祥之光出来。
国王笑着喝了3杯酒，雪停了，太阳从云后面出来了。国王和妲己从露台上看向外面，在远处有一条沟，是建造露台时留下的，它很深，很难越过。他们看到一个老人来到沟边，虽然他年龄大了，但他很强，他没穿鞋，只穿了一点点衣服，很轻松地就越过了沟。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他穿着很厚的衣服，走得很慢，他没有办法越过沟，只能由老人帮助。
真奇怪，国王说，老人很快就越过了沟，但年轻人却有困难。
陛下，狐狸妖怪王后回答说，你看不见吗？这位老人出生时，他的父母年轻，身体又很好，父亲的精子很强，他们做爱时充满热情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骨头很满。但是这个年轻人出生时，他的父母又老又累，他父亲的精子虚弱，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他很年轻，他的骨头也很空。
亲爱的，每个人年轻时身体都很好，老的时候都很虚弱，这个老人怎么会比年轻人更强呢？
命令你的守卫把他们带到这里来，他回答，你可以自己看看。
国王让他的守卫把这两个人带到露台上，他们喊道，
不要抓我们，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。
守卫说，别担心，你们将会见到国王，也许他会给你们一些礼物。
两个人跟着守卫来到露台上，国王和妲己等在那里。国王对守卫说，
砍下他们的腿，把他们带到朕这里来。
当腿被带到他面前时，国王看了看他们，发现两个人的骨头是不同的。他对妲己说：
亲爱的，你就像女神一样，你什么都知道。
他说：我只是一个女人，但我知道阴阳，我能看到一切。其实我可以告诉你，还没有出生的婴儿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以及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朝着哪个方向。
国王觉得这很有趣，他让他的守卫把这两个人的尸体带走，然后找一些怀孕妇人，把他们带到露台上。
侍卫在朝歌找了，发现了三名怀孕妇人，他们把这些女人拖到宫殿里，他们哭得很伤心，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想要拖住他们，但这都没有用。
一群大臣在宫殿里坐着聊天，当他们看到那些女人被拖过去时，其中一位名叫姬子的人问那些女人发生了什么事。
我们住在朝歌，他们说，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，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你是大臣，我们请求您救救我们。
姬子问守卫官这是什么情况，守卫官告诉了他，姬子变得非常生气，他和其他大臣到露台上去见国王。姬子跪在地上大声喊道：
陛下，你怎么能让王朝在20代后就结束了呢？你做的就像一个罪人，你怎么能面对你在天上的祖先呢？
国王解释说：战争快结束了，我们已经杀死了他们许多将军和士兵，胜利很快就会到来。朕的女王说，她可以分出没有出生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性别和方向位子。朕想自己看看这个，朕会切开他们的肚子，看看女王是不是正确。你敢跟朕争论？
陛下，姬子喊道，你是国王，是人们的父亲，你怎么能让你的人民受苦呢？这就是人民起来反对你的原因。难道你不知道，孟津集合了800名侯爵，还有一支很大的军队吗？如果他们来到朝歌，就不需要战斗了，人们会打开城门让他们进来。
国王愤怒了，把他带出去，打死他，
他对守卫喊道。其他大臣跑上前去跪倒在地，他们说：
陛下，姬子是一位忠诚的大臣，许多年来他一直很好地为你做事，我们请求你考虑一下这一点。你已经切了比干的心脏，你怎么能杀死另一个忠诚的大臣？请原谅他。
好吧，国王说，朕会让他活下去，他不再是一个大臣，只是一个普通人。
妲己听到了这话，他说：
哦，不，你不能那样做，如果你让他活着，他以后会制造麻烦的。
那朕该怎么解决他呢？
剃掉他的头发，让他在狱里度过一生。国王同意了，其他大臣走了出去，他们决定将所有20代统治者的灵台从大寺庙中移走，藏在很远的地方。他们住在山洞里，再也没有回到朝歌。国王转向妲己说：
现在，亲爱的，告诉朕关于这些没有出生的婴儿的事情。
妲己指着其中一个人说：他有一个男孩，面向左边。他指着另一个人，他也有一个男孩，面向右边。他指着第三个人，他有一个女孩，面向后面。国王让他的守卫切开他们的肚子，杀死了这些妇人，并让大家看了他们子宫内没有出生的婴儿。 一切都像妲己说的那样。
亲爱的王后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
国王说，他又向狐狸妖怪敬酒，但外面天空变得黑暗，太阳和月亮失去了光。几天后，两个妖怪来到了朝歌，一个叫高明，蓝脸，两只金眼睛像灯一样大，宽嘴，长牙，大块肌肉；另一个叫高觉，红皮肤，脸像爪，牙像剑，头上长着两只角。他们来到王宫说，
我们听说姜子牙拿下了我们的关口和土地，我们想为我们的国王战斗，我们不关心级别和钱。
国王很喜欢他们，认为他们看起来像真正的战士，他任命他们俩为将军，并把他们送到孟津。他们带了一大桶酒送给那里的将军和士兵。第90章，打败两个妖怪。他们眼明耳尖，能到千里，计划已经决定，但马上就被听到，没有秘密，一切都是空忙。轩辕寺被鬼魂接管，岐山到处都是美丽的桃树，他们的名字都在封神榜上，没办法躲开魔武器。高明和高觉来到孟津，带来了商王的礼物。指挥官袁弘见了他们，指挥官知道这两个人真的是来自棋盘山的桃妖怪和柳妖怪，他自己真的是一只白猴妖怪。于是三个妖怪有笑有说，玩得很开心。几天后，桃妖怪和柳妖怪出门去了周营地，他们高喊，
姜子牙出来见我们吧。
姜子牙让哪吒去见他们。你们是谁？哪吒站在他的风火轮上喊道，
我们是高明和高觉，商王命令我们来这里抓叛乱首领，还敢挡我们？
你们这些邪恶的野兽。
哪吒喊道，他变成了三头八臂的样子，两个妖怪与他战斗。哪吒将其中一个妖怪砸碎，然后把他的九龙神火罩扔在了另一个妖怪身上，看起来两人都死了。哪吒回到营地向姜子牙报告，但第二天两个妖怪又回来了，要求见姜子牙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
姜子牙问。哪吒回答说，他们一定懂一点魔法，今天请跟我们走一次，也许你们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第二天，姜子牙出了门，周围有几十名周将军围着，三个妖怪都在那里，因为袁弘已经加入了另外两个妖怪。高明笑着说，
姜子牙，你从来没有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人。
又是一场大战斗，诗中说，将军们在孟津战斗，谁是真的，谁是人、神或鬼？灾难总是由上天决定，即使是最好的计划，也可能失败。冷风起，邪气到来，白猴用的是铁棒，降魔棒很强大，用自己的生命来保护世界，为和平而战斗。杨刃用了他的魔扇，但其中一个妖怪变成一道黑光消失了。李靖扔出了他的金塔，但另一个妖怪也消失了。雷震子打中了袁弘的头，但袁弘却变成一道白光消失不见了。三个妖怪都消失了。姜子牙吹响号角，命令周将军们回营地。他告诉他们，
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力量打败这些妖怪，我们必须想出更好的方法。
他让他的四位将军在四个地方放上柱子， 在上面放上狗血，写上魔字，然后他让维护用黑鸡血、黑狗血、女人的尿和粪做一种特别的毒药，准备在妖怪进入陷阱时扔向他们。可惜的是，高明和高觉在商营地里用他们的魔眼和魔耳听着每一个字，他们笑话姜子牙说：“
真是个傻瓜，你叫自己为伟大的将军，但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为什么要玩鸡血和狗血？等到明天，你就会看到我们有多么强大。”
第二天，姜子牙被将军们围着出了门，妖怪们出来对他说：“
姜子牙，你是个傻瓜，因为你是读书人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和我们战斗，然而你却建了一个陷阱，但我们并不害怕你低级别的陷阱和你的破魔法。”
战斗开始了，周将军们围住了妖怪，姜子牙故意打败骑马离去，希望妖怪会跟着他进入陷阱，但妖怪们只是笑笑，变成一道道青光，然后消失了。姜子牙生气了：“
我们营地里肯定有间谍。”
但杨戬回答说：“我不这么认为，我们的将军和士兵与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战斗，许多人已经死了，没有人会告诉敌人我们的计划，请让我调查一下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”“
好的，你要怎么做？”“
对不起，敌人正在听我们说的每一句话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杨戬说，然后他飞向他师父玉鼎的山洞，他跪在师父面前，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。玉鼎说：“
我认识那两个人，他们是来自棋盘山的桃妖怪和柳妖怪，他们俩在地下都有很深的根，有30里长，几千年来他们一直在收取天地日月之气，他们现在非常强大。棋盘山的寺庙里有两尊泥雕像，一个是千里眼，另一个是顺风耳，两个妖怪可以用这些雕像来看到和听到1000里远，超出1000里，他们就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东西。告诉姜子牙让人去棋盘山，他们必须挖出树根并烧掉它们，然后他们必须去寺庙毁掉那两尊雕像，最后一定要雾盖住你们的营地，这样妖怪就不会知道你们在做什么。”
杨戬回到营地，却没有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姜子牙，他命令2000名士兵挥动红旗，他让另外1000名士兵把鼓敲得很响，使大地都在震动，当旗帜飘起，鼓声震响时，他在姜子牙耳边喊道：“红旗使高明看不见我们，鼓声使高觉听不到我们。”然后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姜子牙，姜子牙把士兵送到棋盘山，挖开了两棵树，砸碎了庙里的雕像。诗中说：“老虎在深山中与龙战斗，聪明人能看到邪恶的计划，如果没有神仙大师的帮助，很难把那两股鬼风灭掉。”士兵们把寺庙烧成了灰，他们回来后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姜子牙。就在这时，东方大侯爵郑伦来了。商营地里，袁弘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了，他命令在那天晚上发起突然攻击。姜子牙注意到营地里吹来一阵奇怪的风，他做了占卜，看到了敌人在计划什么，他叫来他的将军们，告诉他们做好战斗准备，他告诉他们去建另一个陷阱，然后他洗澡，洗干净他的身体和他的心，他走到高台上等着攻击。攻击在太阳下山时开始，在第一次攻击中，
高明和高觉砸碎了周营地的大门，带着几千名士兵冲了进来。姜子牙在等他，他的头发披在肩上，手里拿着一把剑，他看着天空，祈祷他带来云、风和雾。第91章，巨兽攻击。他力气很大，一只手移山托树，在地上推船。他怎么做到的？打败敌人，还有谁能这样？他抓虎吃牛，使他变得有名。雪白白的流，上天一直与周在一起。战斗开始了，黑云和浓雾盖满了天空，四周雷声和闪电，鼓声震响。两位高先发起攻击，很快就被十几名周将军包围。姜子牙走上前来，用他的打神鞭打在他们的头上，他们俩马上就死了。另外三个妖怪，猴妖怪袁弘、蜈蚣妖怪吴龙和蛇妖怪长浩，遇见哪吒和维护。蜈蚣妖怪和蛇妖怪见他们赢不了，就变成光消失不见了。可是袁弘却躲在了一道白光后面，然后他出来砸向杨任的头，杀死了他。天亮时，姜子牙吹响号角，叫他的军队回营地。他对前大臣杨任的死感到非常不开心。
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妖怪是什么。
他说，
杨戬，你去终南山见云中子，从他那里拿到照妖镜。
杨戬飞去，很快就来到了师父的山洞。他低低地鞠躬说道，
师父，我是来请求用你的魔镜的。我们的军队被一些妖怪挡住了，我们需要知道他们是什么。
云中子把镜子给了他，杨戬马上回到周营地。他们不用等很长时间就用了镜子。第二天早上，袁弘和他的妖怪们骑马离开了他们的营地。姜子牙大声喊道，
将军，你要知道，上天支持周，你怎么能和我们打？现在投降，否则就是死。
袁弘笑道，
向你投降，你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钓鱼人。
然后他转向长浩说道，
把他拿下。
长浩骑着马冲上前去，杨戬冲上前去见他，他们开始战斗。杨戬转过身来看向魔镜，他看到他正在与一条巨大的白蛇战斗。他很快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蜈蚣，他的翅膀像云一样翻动，他黑色的身体和黄色的脚像火一样。他飞到蛇的颈上，咬掉了他的头。蛇在地上打滚，然后杨戬又变回了人的样子，他用剑把蛇砍成碎片。最后他从天上带来闪电，将蛇烧成灰。袁弘和吴龙都冲上去帮助蛇妖怪，哪吒和他们战斗，袁弘逃回了自己的营地，但吴龙却用两把弯刀攻击了哪吒。杨戬通过魔镜看了这场战斗，看到吴龙是一只蜈蚣，他变成了一只巨大的五色公鸡，用嘴把蜈蚣咬成碎片。战斗结束后，袁弘对他的将军们说，
我不知道那两个人是妖怪。
他的将军回答说，
古人说口渴了再挖井就来不及了，我们应该退回到朝歌守卫首都。
不行，
袁弘回答说，
我们的国王告诉我们要保卫这个地方，如果我们退回到朝歌，我们将在自己家门口与敌人战斗。我的朋友，要有耐心，姜子牙的军队离家门口很远，很快他们就会没有食物，然后他们就会变得虚弱，我们就能打败他们。
将军们离开了袁弘的帐篷，其中一人说，
我们都看到了现在的情况，我们的国家很快将是西岐的了，如果我们以邪魔为将军，我们怎么能成功呢？
但是我们怎么能不对我们的国家忠诚呢？如果我们死了，就死在朝歌吧。我们不能在这里与邪魔一起死去，还是去朝歌，即使我们会死在那里。
袁弘的军队也快要没有东西吃了，他们的食物只够吃五天。他让送信人去见商王要食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巨人来到了朝歌，他那么巨大，一顿饭就能吃掉一只牛。他可以用一只手拿起一堆树，然后把它们用来做武器。他可以轻松地把船推到岸上，他叫乌文化。他想帮助商王，国王的大臣送他去见袁弘。
将军，袁弘说，我很高兴见到你，你有打败我们敌人的计划吗？
没有，先生，巨人说，我是一个简单的人，我没有计划，我很愿意服从你的命令。
好的，出去和周战斗。
巨人向周营地走去，身后拖着一棵有着金属尖刺的树，他的胡子有十尺长，他的脚像小船一样大。他大声喊道，
姜子牙，洗个澡，准备去死吧。
龙须虎出去见巨人，
这只小虾是什么？
巨人笑着说，
你看起来不像人。
你这个傻瓜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这样我杀了你以后就可以把它写下来。
我叫乌文化，而你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只愚蠢的小野兽。走开，让姜子牙出来。
龙须虎向他扔了一块石头，打在了他的腿上。巨人举起他的树干想要打老虎，但他没有打到，武器上的一根尖刺刺入地面三尺。龙须虎一个接一个地扔石头，砸在巨人的腿和裆上。巨人非常痛苦，他不得不逃跑。他跑了20里，然后他坐下来等着痛消失，然后他才回到了袁弘那里。袁弘对这个巨人并不满意，但吴文化说，
放心，指挥官，今天晚上让我去攻击敌人的营地，我要把他们都砸碎。
好，袁弘说，我会用一点魔法来帮助你。
那天晚上二更时，乌文化一边喊叫一边挥动着他的树干武器冲向周营地，没有人知道他要来。袁弘送出一团妖云盖住周营地，使那里黑得看不见。巨人打破了前门，跳过了四个木栏杆，开始左右砸士兵，他们的血流到地上，把地面变成红色。姜子牙跳上马逃出了营地，武王也在四位将军的保护下逃走了，其他几位将军也逃走了。巨人走向放食物的楼，杨戬看到了他，他很快把一些草扔到空中，说了一句魔语，草变成了一座山那么大的巨人，他的头伸向了天上，他的眼睛像水壶一样大，他的门牙像竹竿一样长，他的头像城门一样大，金色的光从他的口中发出，他喊道，
乌文化，来跟我战斗。
乌文化抬头看那个巨人，比他大了很多。
我父亲来了，
他喊道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跑开了。杨戬和他的巨人追了上去，却没能追上他。战斗结束时，已有20万州的人死亡，其中包括30-40位将军。姜子牙说，
都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对那个巨人更小心。
杨戬骑着马去了所有孟津城外的村庄，他在两座大山之间发现了一条深山沟，住在那里的人们叫他为盘龙，因为他的样子看起来像一条龙。他回到营地，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姜子牙。姜子牙命令2000名战士前往盘龙，在两边躲藏起来。他让他们准备好干草和烧火的木头，
然后等着。于是姜子牙和武王骑着马出门，在城外到处看看。袁弘命令巨人出去攻击他们，巨人一出现，姜子牙和武王就骑马向西南方向走去，巨人紧跟在他们后面。
哦，伟大的战士，
姜子牙喊道，
请让我们回家吧，我们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。
这只会让巨人更生气，但他是走路，追不上那两个骑马的人，他累了，慢了下来。姜子牙转过身来，对他喊道，
吴文化，你不敢跟我打吗？
巨人又开始追他们。当他们来到盘龙时，姜子牙和武王骑马进入了山沟。
哦，巨人说，现在他们就像鱼在锅里游泳一样。
第92章，杨戬打败妖怪。梅山七妖怪挡住周军队，他们觉得他们不能输。狗妖怪很厉害，但他死了。牛妖怪很邪恶，会带来自己的死亡。猪妖怪丢掉了头，羊妖怪失去了生命，愚蠢的白猴妖怪找麻烦，失去千年学到的东西。巨人跑进了山沟，他停下脚，看了四周，他没有见到姜子牙，也没有见到武王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听到了炮声和士兵们的喊叫声。他看到他没有办法离开山沟了，因为他被一大堆大石头和木头挡住了。在上面，山边的士兵将燃烧的箭和炮弹射入山沟，四周开始起火，然后士兵们把干草和干树枝扔进火里，空气中都是黑烟。诗中说，大火燃烧，烟雾滚滚，山倒下，雷声闪电，绿树变成红色，再宽的河也会变干。来自燃烧的大石和液体的金属，风展示它的力量，火带着愤怒而战斗。不只是巫文化的身体，所有山中的生物都会死去。周军队在地下埋了地雷，当火变得足够热时，地雷爆炸了，大石砸在巨人身上，他被砸死，他的身体被烧成灰。将军和士兵们回到了周营地。姜子牙说，
巨人死了，我很高兴，但是我们该怎么解决袁弘呢？
杨戬回答说，
现在我们知道他是白猴妖怪了，他有很大的力量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第二天，一位新的战士从商营地出来了，他最近刚来，是来帮助商的。他有一张黑脸，短胡子，大耳朵，还有像太阳一样发光的眼睛。他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他的四周发出一股冷空气。姜子牙出来面对他，
和尚，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这里找死？
他问道。
那人回答说，我叫朱子珍，现在投降吧，否则我就把你砍成一千块。
不等回答，他就冲向了姜子牙。其中一位周将军跑上前去挡住他，他们打了20个来回，然后朱子珍转身就跑，他比任何一匹马都快。将军追了上去，突然朱子珍转过身来，吐出一团黑烟，将军从马上掉下来死了。杨戬看魔镜，看到了这场战斗，他看得出来，朱子珍真的是一只大猪。他向猪人跑去，朱子珍张口吃下了杨戬， 然后他回到营地，指挥官袁弘在那里给了他吃的和喝的。当他们吃喝时，一个陌生人走进了营地，他有一张白脸，留着长长的胡子，还有两个脚。
我叫杨显，
他说。袁弘认识他，知道他是杨妖怪，却故意不认识他。他给杨妖怪吃的和喝的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从朱子珍的肚子里传来，他说：
你好，我是杨戬，我现在在你的肚子里。我知道你杀了很多人，吃了很多人，现在是你还的时候了，我要抓你的心和肝。
然后他挤压猪妖怪的心和肝，使他感到非常痛苦。
哦，请停下，
猪妖怪喊道，
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就变成猪的样子，去周营地跪在前门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会挤压你的心，直到你死去。
猪妖怪没有其他选择，他慢慢走到周营地门口，跪在尘土中。南宫氏很紧张，他以为那只是一头从农田里跑出来的猪。这时，一个声音从猪里面传来，
南宫将军，
他说，去告诉姜子牙，这就是猪妖怪，他吃下了我，现在我在他的肚子里。南宫氏去告诉姜子牙，他们俩回来，看到猪跪在地上，杨戬从猪里面喊道，
在这猪造出更大的麻烦前，马上把它杀了。
南宫氏举起剑，砍下了猪的头，杨戬在猪颈上流出的血中游了出来。袁弘看着这，非常生气，
我们不能让姜子牙活下去，
他喊道。就在这时，又一个奇怪的人走进了他的营地，这是戴礼，一只狗妖怪。他是袁弘和其他妖怪的朋友，但他故意不认识他们。不久之后，戴礼就出门战斗了，哪吒去和他战斗。在战斗中，狗妖怪吐出了一颗红色大珍珠，他打中了哪吒的脸，让他鼻子流了血。哪吒不得不离开战斗，杨戬骑着马向前走去，他放出他的天狗攻打戴笠，天狗咬了狗妖怪，然后杨戬砍下了妖怪的头。下一个进入商营地的陌生人是一个很高大的人，他身高16尺，身体非常强，他是一只水牛妖怪，也是其他妖怪的好朋友。他出去和郑伦战斗，水牛妖怪吐出一只巨大的毛球，打在了郑伦的脸上。将军从马上掉下来，水牛妖怪杀死了他。杨戬见这，他冲上前去与水牛妖怪战斗，妖怪吐出另一只毛球，几乎打到了他的头。他转身很快骑马离开，当他骑马离开时，他看到了各种颜色的云，闻到了花香。他看了四周，看到四个可爱的女孩举着黄色的旗帜。
杨戬，跟我们来，
他们喊道。他跟着他们，不久他就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骑着一只青凤凰，他向她鞠躬。
杨戬，他说，我是女娲，几年前商王侮辱了我，所以我决定打倒他的王朝，让新的周王朝兴起。现在我要帮助你打败那些想要阻止你的妖怪。他转向其中一个女孩说，请把那只野兽带到我这里来。
女孩走到水牛妖怪面前说，
女娲夫人命令我抓你，跟我来。
水牛妖怪举起剑想攻击他，但他把一根魔绳扔在他的头上，用铜锤打他的头3次，他停止了攻击。女孩带着他回到了女娲身边。
杨戬，女娲说，把这个妖怪带回你的营地， 解决它。等一会儿，我会帮你打败白猴妖怪。
杨戬带着水牛妖怪回到了周营地，南宫氏杀了这个犯人。姜子牙说，
现在除了白猴妖怪，我们已经杀了所有的妖怪，今天晚上我们将发起攻击，杨戬，你和哪吒必须追打妖怪。
那天晚上，周军队发起攻击，200名侯爵带军队向商营地的左、右、中攻击，周军队很快打败了商军队，杀了几千名士兵。杨戬和哪吒与白猴妖怪战斗，妖怪升上天空，想要用棒砸杨戬，杨戬变成一道金光逃走，然后想要用弯刀攻击妖怪，妖怪用一道白光挡住了他。他们战斗了一整夜，但都没有赢。天亮的时候，袁弘决定逃回自己的山上，他在一道光中飞走了。杨戬骑着马追了上去，袁弘马上变成路边的一块石头。杨戬用自己的魔眼看清了这，他造了一把锤子，砸碎了那大石，但袁弘却又变成一阵凉风，向他的山上飞去。杨戬追着他往山上去，在那里他被几千只小猴子攻击，每只猴子都拿着一根小棒，杨戬没有办法和所有的猴子打，他转身在一道金光中逃走了。杨戬骑马离去的时候，看到了女娲，他向她磕头，他对她说，你是玉鼎的徒弟，但你的力量还不够强大，没有办法打败猴妖怪，我会给你这把武器，这是一张王国的魔地图，它会帮助你，你必须把它挂在一棵大树上。杨戬按照他说的做了，然后他去找袁弘，他找到了猴妖怪，他说，袁弘，今天你活不了多久了。猴妖怪愤怒极了，冲向杨戬，杨戬骑马离开，猴妖怪跟在他后面，杨戬骑马走上一条山路，妖怪也跟着他，但那条路不是真的，那座山也不是真的，两个都是由魔地图造出来的。袁弘看了四周，却看不见杨戬，也看不到走出山沟的任何路，他被困在地图内，没有办法逃离。第93章，金吒拿下关口。斗柄再次指向东方，尽管窦融想要成为一个英雄，金吒的聪明计划帮助了周，窦夫人没有办法阻止他。云盖住了早上的阳光，死亡的空气充满了群山，即使是最伟大的将军也有一位主人，灵魂在死亡的路上叫喊。袁弘在魔地图中走丢了，他心里很困惑，他周围的世界变得像一个梦，如果他想到什么，他就会出现，他想到一条河，一条河就出现了，他想到一座山，他就在那里，如果他想到过去，他就看到了过去，如果他想到将来，他就看到了将来。在梦里，他忘记了自己应该是人的样子，于是他变回到一只白猴。他看到附近有一棵桃树，树枝上有一只大红桃，他能闻到它甜甜的味道。他爬上去，抓起桃子吃了起来，然后他坐在一块大石上休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看到杨戬向他走来，手里拿着剑，他想要站起来战斗，但他没有力气，红桃已经带走了他所有的力气。杨戬用魔绳将他绑了起来，他向南跪下，感谢女娲的帮助，然后他带着猴回到了周营地。姜子牙看到猴就说，
这个妖怪找了太多的麻烦， 伤了太多的人，马上砍下他的头。
杨戬举起弯刀，砍下了猴的头，但是没有血流出来，只有青烟。一朵白花长在了头的地方，然后花变成了一个新的头。杨戬把它砍掉了，却又长回去了。他又把它砍掉了，但它又长回去了。
这是什么情况？
他说。姜子牙回答道，
这只猴有太多天地日月之气，不过别担心，我有陆鸦的武器飞刀，他告诉我有一天我需要用到它，它可以打败任何妖怪。看，
姜子牙拿起一个红葫芦，放在香桌上，他打开盖子，一道30尺高的白光从葫芦中升起，他鞠躬说，
宝贝，请出来。
一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了，长7寸半，有眉毛和眼睛，两道白光从眼睛里射出，把白猴推到墙上。姜子牙再次鞠躬说，
宝贝，请转过身来。
武器在空中转了2-3圈，白猴的头掉在了地上，到处都是血，袁弘死了。两个送信人骑马前往朝歌，去见国王。他们告诉他，
陛下，我们所有的妖怪现在都死了，这些妖怪是蛇妖怪、蜈蚣妖怪、猪妖怪、狗妖怪、山羊妖怪、水牛妖怪和白猴妖怪，我们的士兵几乎都死了。周军队与所有侯爵一起在孟津，不久他们将来朝歌，请做点什么来帮助我们。
国王开了一个会议，问他的大臣们他应该怎么做。其中一人对国王说，
我们有个将军叫鲁仁杰，也许能帮忙，把你剩下的军队给他，让他保护朝歌，不要攻击敌人，只要等他们吃完了食物，我们就可以打败他们。
国王没有别的主意，就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鲁仁杰，让他去守卫首都。现在周军队和首都之间只有一个关口，他叫游魂关，指挥官是一个名叫窦融的人。姜子牙命令哪吒的两个兄弟金吒、木吒想办法在关口打败商军队，他们决定打扮成道士的样子与指挥官见面，骗他打开关口的大门。他们飞到关口附近，然后走到大门前，他们要求见指挥官。
亲爱的道士，
窦融说，
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
金吒回答说，
先生，我们是东海的两位隐士，我们知道东大侯爵正带一部分的周军队在这里，准备攻打国王和首都，我们想帮助你，如果你打败了周军队，国王会很高兴，并会重重地奖赏你。
窦融什么也没说，他的一个将军却大声喊道，
指挥官，不要相信他，姜子牙让他们来骗你，如果你相信他们，你就会掉进他们的陷阱。
金吒听后笑了起来，他对指挥官说，
你小心是对的，在这种时候龙蛇混合在一起，很难分出对还是错，但这是真相，我们的师父死了，在万仙陷阱中被姜子牙杀死，我们要报仇，但如果你不需要我们的帮助，那也没关系，我们会离开。
金吒和木吒走了出去，窦融让人追他们，请他们回来，但金吒说，
他们被指挥官侮辱了，不可能回去。
求求你们跟我们回去吧，
其中一个士兵说，抓住了金吒的手臂，
如果你们不这样做，我们的指挥官会惩罚我们的。
金吒和木吒同意了，他们回到了指挥官住的地方。窦融说，
对不起，请留下来帮帮我们。
他命令为他们举行一个大宴会，但金吒拒绝了，说他们只吃素食，不能吃肉，不能喝酒。他们走进大殿，坐下，整晚都在冥想。第二天早上，周的一位将军出来，要和他们战斗。他很高大，穿着红色长衣，金色盔甲。
道士们，出来吧，试试我的剑，
他喊道。
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
窦融问道。我要出去和他战斗，金吒说。他走出去，对将军喊道，我是来自东海的道士，如果你放下武器，我就让你活下去，否则我就把你砸成灰。周将军攻击了他，他们打了20个来回，然后金吒用他的遁龙桩抓住了将军。窦融见这，让自己的军队攻击，他们打败了周军队。随后，士兵们将周将军带到了窦融面前，将军拒绝下跪，他喊道，
你用邪恶的魔法抓住了我，我为什么要跪在狗和猪面前？如果你想杀我，就杀了我吧，我没关系。
窦融命令杀了那人，金吒却举起了手，他说，不，等一等，让我们抓住东大侯爵，然后我们可以把他们两个带到朝歌的国王面前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做了什么。窦融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东大侯爵，一个名叫姜文焕的人出来要和商军队战斗。他是前东大侯爵姜桓楚的儿子，他也是被商王杀死的姜王后的弟弟。金吒和木吒仍然打扮成道士的样子，跑出来欢迎他。
你们是谁？邪恶的巫师？
姜文焕喊道。你不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，我们是来自东海的隐士，在这里帮助我们的国王，你怎么能反对你自己的国王呢？
你们是妖怪，
姜文焕回答说，
我要把你们砍成碎片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只有几个来回，姜文焕就转身骑着马很快地走了，金吒和木吒紧跟在他后面。金吒轻声说道，
亲爱的大侯爵，今天晚上二更攻击，我们将全力为你打开大门。
姜文焕转身向金吒射出一箭，金吒用剑将剑挡下。金吒喊道，
你竟然敢杀我，我明天就把你抓起来。
然后他和他的弟弟转身骑马回到关口。那天晚上，窦融叫来了他的将军们商量事情，他的妻子窦夫人参加了会议。他指着金吒和木吒问他的丈夫，那两个道士是谁？
他们是来自东海的隐士，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我们。他们已经抓住了一位周将军，并赶走了另一位。
我亲爱的老丈夫，小心点，他们可能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
金吒笑着说，尊敬的将军，你的夫人可能说的是真话，我们会离开，不会再麻烦你。指挥官回答说，
亲爱的道士，请原谅我，我的妻子只是一个女人，但她学过战争，很聪明，她不知道你们对我们国王的忠诚，请留下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打败了敌人时，我会重重奖赏你们。
好吧，金吒说，我们今天晚上会留下来，明天当我们打败你的敌人时，我们会让你看到我们的忠诚。二更时，空气中突然充满着大炮锣鼓的轰响声和士兵攻击的喊声，那是姜文焕的军队用大炮和长梯子攻击关口。窦融和窦夫人爬上墙与他们战斗，金吒告诉他们，他和他的弟弟会到外面进行地面战斗。窦夫人对丈夫说，
我不相信那两个人。
于是窦融决定和他们一起出去，他们三人带军队出城门与周战斗。这是一场伟大的战斗，周和商的战士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，虽然是夜里， 但天空却被火把、灯笼和火照亮了。在战斗进行到一半时，金吒扔出了自己的遁龙桩，抓住了斗荣。第94章，送信人之死。
军队行进城市，而侯爵们在谈和平，他们怎么能阻止这些武器呢？汤的伟大工作现在已经完成，武王的工作现在已经被传到四海，巨塔将倒，谁能阻止他？伤口将打开，谁能治疗他？到底什么是邪恶？他到不了任何地方，向东流入大海。窦荣是商王的忠诚仆人，他守卫关口20年，打过几百场战斗，现在却被金吒的魔绳抓住了，他什么也做不了。姜文焕走到他面前，用剑将他砍成两半。窦夫人就站在旁边，木吒将他的魔剑扔向空中，说道：宝贝，请转过身来。剑转了3圈，砍下了窦夫人的头。战斗结束了，木吒在城墙顶喊道：按照姜子牙将军的命令，我们现在控制了这关口，现在就投降，否则就死。所有剩下的士兵都跪下来投降。木吒让士兵去打开前门，主力军队进入关口，他们放了被关起来的将军，检查了放宝贝的房子，安慰了人们。金吒和木吒跟姜文焕说了再见，骑在陈团上回到了主力军队。几天后，姜文焕也来了，带着所有来自东方的侯爵。现在主力军队有160多万士兵和800名侯爵。姜子牙和武王用了一些时间向神祈祷，然后他们开始向朝歌前行。诗中说：战争的云盖住了远方山谷，死亡的灵魂摇动着远方大地，剑和矛像雪山，剑和刀像冰山，旗帜盖满绿色野地，锣鼓震动着空树林，军队像大雨一样前进，马像一群狼一样飞跑。送信人赶到商王那里，告诉他情况。国王爬到城墙顶，向外看去，他看到一支巨大的军队在城外建营地，它是那样的大，使他看不到它的另一边。他见了他的大臣们，说：
亲爱的大臣们，全国所有的侯爵都在朕的家门口，敌人的军队包围了朕，谁有打败周的计划？
负责保卫朝歌的将军鲁仁杰说：
陛下，你知道，如果房子要倒，一根木头是顶不住它的。我们放宝贝的房空了，人民不开心，我们的士兵不想战斗，我们赢不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送人去跟姜子牙谈谈，让他退回他的军队。
国王听了后什么也没说。过了一分钟，另一位大臣站起来说：
陛下，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。古人说，当有巨大的奖赏时，勇敢的英雄就会出现。你可以要求英雄来帮助救这座城市。我们仍然有10万名士兵和足够的食物，我们不能不战斗就放弃。
国王喜欢这个计划。城外大约30里的地方住着3个隐士，其中一人名叫丁策，听说了周军队包围了城市，他说：许多侯爵从国王那里得到了奖赏，但现在他们背叛了他，为什么他们现在不帮助国王？我想帮助国王，但我只有一个人，一根木头没有办法顶起整个楼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隐士郭晨来看他，他说：
兄弟，我听说我们的国王正在找英雄来与敌人战斗，你对战争非常了解，我认为你可以在这场战斗中帮助国王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你就会变得很有钱。
丁策笑了笑说，
兄弟，国王没有普通人的心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只用一杯水灭一座燃烧的楼吗？我们不能希望打赢像姜子牙那样的英雄。
不，兄弟，我们必须帮助我们的国王，即使我们死了，我们的血是热的，现在是为我们的国王和国家战斗的时候了。
第三个隐士走了进来，是一个高个子男人，名叫董忠。他说，
兄弟们，我听说国王正在找英雄来救这座城市，我已经告诉他的一位大臣，我们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做，大臣让我们明天去见国王陛下。古人说，当你知道关于战争的一切时，就该侍奉你的国王了，我们不能坐着看着我们的国王死去。
什么？
丁策说，
你不先问过我们吗？
董忠回答说，
你们不是那种坐在树下等兔子的人，所以我就直接行动了，没有先和你们说。
丁策没有办法，他给了他的两个结拜兄弟食物和酒，他们整个晚上吃着喝着说着话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去见国王，他们在他面前磕头。国王问他们是不是有打败周军队的计划。丁策说，
这个王国就像一堆鸡蛋，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掉下破碎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我们必须保卫我们的国王和我们的国家。
这并不是一个计划，但愚蠢国王喜欢听到这样的话，他任命这三个人为商将军，并给他们丝绸长衣和玉腰带，然后他就让他们去见鲁仁杰，他们一起带军队出城，在城墙外建营地。他们看见姜子牙骑着他那匹奇怪的马。
你好，姜子牙，
鲁仁杰喊道，
我是鲁仁杰，陛下军队的指挥官，你竟然敢攻击自己的国王？
他是一个仁慈的人，他会让你的军队退回，这样你就可以过和平的生活。如果你不这样做，我们就会像石头砸鸡蛋一样砸碎你。
姜子牙大笑，
你为什么要违反上天的意愿做事？
他问道，
你的军队又小又不强，你能和我们打多久？
三个隐士都挥动着长矛冲上前去，郭晨和南宫氏战斗，丁策和武吉战斗，董忠和南大侯爵战斗，其他将军从两边冲进来，士兵们敲响战斗的锣鼓，在短短几分钟内，三个隐士都死在战斗的地方。商王听到三个隐士被杀的消息后很不高兴，他的一位将军因破败说，他要去见姜子牙。国王同意了，将军出去对姜子牙喊道，
指挥官，我们好久不见了，我很高兴看到你现在是这支军队的首领和侯爵的首领，我可以和你谈谈吗？
当然，
姜子牙说。因破败坐了下来，他说，
我们都知道国王的荣耀高高在上，任何攻击国王的人都是叛乱分子，必须被杀死，任何策划反对国王的大臣都是叛徒，必须和他的全家一起被杀死，你知道这一点，但你却背叛了他，人们会叫你叛徒一万年，求陛下原谅你吧，这样你就可以活下去了。
姜子牙笑着说，
将军，你说错了，一个王国不是国王的，它是所有人的，上天永远会帮助有德的人， 现在上天已经离开了你的国王，我们有责任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。
将军，你的心太小了，想想吧，如果一个统治者或父亲做错了什么，大臣或儿子应该与他谈，并要把他带到正确的道上。一个忠诚的大臣永远不会攻击他的国王，就像一个孝顺的儿子永远不会攻击他的父亲一样。你还记得姬昌在游里被关了7年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反对我们国王的话，但你在这里背叛你的国王，成为了你国家的叛徒。
周将军们听了这话越来越生气，终于其中一人冲上前去，用剑指着殷破败，他大声喊道：
如果你是这样一位好大臣，为什么你没有把你自己的国王带上正确的道呢？你比猪和狗还低，快走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
姜子牙走到他们中间说：
我的朋友，当两个国家战斗时，送信人总是受到尊重，我们不应该威胁这个人。
但现在殷破败却越来越生气了，他对将军大喊：
来吧，杀了我，我要变成鬼，拖你进地狱。
将军举起剑，将殷破败砍成两半，其他将军见这都很高兴，但姜子牙却很生气，他说：
殷破败被送到这里来谈和平，我们不应该杀了他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对这也没有什么办法。
他命令人很尊敬正式地把殷破败埋了。
第95章，国王识罪。
纣王和穷奇一样邪恶，他的识罪被传了几世纪。他断骨切子宫，让人们受苦。他用蛇坑和火柱子，让神伤心悼念。黑鸟在夜风中唱歌，布谷在夜雨中哭。过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，即使在今天，历史书也没有办法把它藏起来。埋了殷破败后，姜子牙命令他的将军们准备再次攻打首都。当他与将军们见面时，一个年轻人冲进了房间，是殷破败的大儿子。年轻人喊道：
你竟然敢杀我父亲，他是国王的送信人，法律规定送信人受到保护，不应受到伤害，我不能和杀他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，我必须把你砍成1000块。
然后他冲向姜文焕，他们打了很久，战斗持续了30多个来回，但最后姜文焕还是用弯刀砍向了年轻人，马上杀死了他。很快周军队就到了首都的4个城门下，他们看到城市有鲁仁杰和许多士兵守卫，姜子牙就命令他的军队退回。
我们该怎么办？
他问他的将军们。让我们用魔法进城吧，其中一人说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城市里面进行战斗，那会更容易。
不，
姜子牙回答说，
那里的人太多了，如果我们在城里战斗，会有太多城里的人死去，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，我们是来救他们的，而不是来伤害他们的。
我们该怎么办？
我认为我们应该告诉人们，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救他们。我们可以写纸条，把他们放在箭上，然后把箭射进城里，人们会读纸条并起来反对暴君。
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姜子牙写了这样一张纸条：
上天命令我们攻打暴君，救朝歌的人民。你们的国王是邪恶和残忍的，他与妖怪作爱，他不尊重法律，他杀忠臣的大臣，
对人动刑，让人和神都愤怒。他切掉人的腿，切开女人的肚子，吃男孩的肾，太可悲了。现在上天命令我这个周军队的指挥官去惩罚这个暴君。我想攻打这座城市，但我担心一切都会被毁掉，这对人们没有帮助。因此我请求你们马上交出首都，躲开死亡和痛苦，请快点这样做。
他命令管文书的将这张纸条复印几百份，然后他的士兵把纸条绑在箭上，然后射进了城里。这些纸条掉在墙、楼和街道上，许多人读了纸条。那天晚上，人们冲向城门，把城门打开，他们大声喊道：
进来救我们！
姜子牙看到了这，他命令一支50,000人的小军队进入这座城市。他告诉他们，不允许杀人和偷东西，任何伤害人的士兵都会被杀死。军队从所有4个城门慢慢进入城市，他们来到宫门口，在那里建营地。他们放炮、敲鼓，喊着让国王出来。商王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和他的妃子们喝酒。他穿上金盔甲，戴上金头盔，骑着马出了王宫。士兵们骑在他面前，举着龙凤旗，鲁仁杰和其他将军骑在他旁边，他们都被皇家侍卫围着。周军队出来见他，姜子牙在最前面，坐在一辆大红伞下的四马车上，在他身后是4位大侯爵，然后是几十名将军和徒弟，然后是几十万士兵。周军队停了下来，姜子牙慢慢前行。他说：
陛下你好，很对不起，我穿着盔甲，没有办法向你鞠躬。
你是姜生，又叫姜子牙吗？
国王问。
我是。
朕记得你是朕的大臣，然后你逃到西岐，成了叛乱分子，现在你杀死了朕的送信人，攻击了朕的城市，在朕得到你的头之前，朕不会离开。
你不是一个合适的统治者，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你为我们的国王呢？
朕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告诉朕，朕犯了什么罪？
姜子牙提高了他的声音，让所有人都能听到他。
侯爵们，将军们，徒弟们，士兵们，听我说，这些都是商王的罪行。第一，国王应该是人民的父母，但是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喝酒和女人玩，你不尊重上天，伤害忠诚的大臣，对你国王的工作不负责。你说过，我讨厌人民。从古到今，你是最邪恶的国王，这是你的第一罪。第二，王后是国家之母亲，然而你却听了妲己的谎言，你挖了王后的眼睛，烧了她的手，然后杀了她。你怎么能让妲己做你的王后，日日夜夜与她做爱呢？这是你的第二罪。第三，太子是坐在王位上的下一个人，人民爱他，但你听了有关他的谎话，你让两个人去杀了太子和他的兄弟，这是你的第三罪。第四，忠臣的大臣是国家的树干和树枝，但你对他们不好，你把他们烧死在烧红的柱子上，或者让他们成为奴才。当大臣们想要给你好的建议时，你对他们比对动物还要不好，这是你的第四罪。第五，国王必须一直对人们说真话，
但是你对大侯爵说谎，让他们来找你，这样你就可以杀了他们。你听了妲己和他的人的话，尽管你知道他们在说谎，这是你的第五罪。第六，国王必须永远不违反法律，仁慈对人，但你没有这样做。你建造了火柱子，残忍地杀了你的忠诚大臣，你挖了一个大坑，用毒蛇装满了它，然后你把女仆人扔进坑里喂蛇，不管他们的求救，这是你的第六罪。第七，国王必须管好王国的宝贝，不能将他们用在愚蠢的事情上，但是你建造了高塔和楼台，你建造了一个装满酒的池，还有一片肉林，你允许你的邪恶大臣崇侯虎从人民那里偷钱。现在偷东西在朝歌很普遍，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，这是你的第七罪。第八，国王永远不可以与不想要做爱的女人做爱，但你骗黄飞虎的妻子来到摘星楼，然后你想要与她做爱，为了逃离你，她跳楼死亡。这时皇贵妃上来，你却把她从楼台上扔下去，杀了她，这是你的第八罪。第九，国王必须对人民仁慈，但是你为了自己的快乐杀了很多人，你砍掉人的腿，你切开怀孕妇人的肚子，这些人为什么要为你的快乐而死？这是你的第九罪。第十，国王要记住自己的责任，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找快乐上，但是你用了太多时间喝酒，和妖怪妲己、狐喜妹做爱，你甚至喝用年轻男人的肾做成的汤，让你做爱的欲望更强，这是你的第十罪。用一句话说，你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，现在按照上天的命令，我们来惩罚你。
商王听了这话越来越生气，这时姜文焕冲向了国王，他身穿金色盔甲和红色长衣，骑着一匹白马，他喊道，你杀了我父亲，你挖了我姐姐王后的眼睛，我要用你的死来惩罚你。
南大侯爵也冲上前去大喊道，你杀了我的父亲，上天怎么能让你再活一天呢？
两人都向商王发起了攻击，但商王却激烈地打了回去。武王痛苦地看着这，他对姜子牙说，
啊，陛下做得这么不好，太可惜了，现在一切都乱了，就好像一个人头上穿鞋，脚上戴帽一样。大侯爵们为什么要和他战斗？他们应该帮助他回到正确的道上。
姜子牙回答说，
你没听我讲国王的实罪吗？他是一个暴君，上天已经站在他对面。
然后他喊道，
敲鼓。
战斗的鼓声敲响了，50名侯爵冲上前去，将商王围成一个大圈。第96章，妲己逃走。他的笑可以推倒一座宫殿，他的爱可以拿下一个国王，他的细腰会要了你的命，他可爱的身体会带走你的灵魂。野鸡对着月亮唱歌，玉琵琶不去管鼓声，他们已经打倒了商，但他们死时全身是血。几十名周将军和侯爵围住了商王，全都挥动着剑，对他大喊大叫。国王打了回去，用剑砍杀，鲁仁杰冲上前去帮他，其他商将军也加入了进来。真是一场战斗，这首诗里讲了这一切。空气中都是尘土，山上都是浓烟，800侯爵在这里，大地晃动，鼓声像雷，国王的侍卫们挥动着旗帜， 徒弟们像虎，商王被灭，侯爵到处都是，天空中都是箭。姜文焕很强，南大侯爵像虎，东方的青旗下侯爵们像石，西方的白旗下将军们像冰，南方的红旗下徒弟们像火，北方的黑旗下守卫们像云。右边的雷凤凰挡住了左边，左边的雷凤凰保护着右边，国王的将军们前后攻击，武器像冰，他们的剑像蛇，能听到的只有叮当叮当，用剑砍杀，灵魂左右来回。国王像春天的草一样强，他在战斗中变得更强大。侯爵们的愤怒像雷声一样，他们大喊大杀。国王很强，但现在他累了。为了国家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活着？为了名声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爱生命？侯爵们喊着抓，将军们喊着打。国王的剑像飞龙，他砍将军，伤士兵，他像爱玩的孩子一样砍杀侯爵，他杀将军，让鬼流泪。杨戬愤怒，他大喊不要逃，哭声震天地，战士们的眼中充满了泪，英雄为他们的国家而死，大地上流着红色的血。流泪的将军们跑来跑去，扔掉破碎的鼓，许多受伤的战士被拖走，国王还在战斗，将军们都吓坏了。国王是邪恶的，他的国家被毁了，雪化了，春天带来很急的流水，风吹大地满地红。经过长时间的战斗，姜文焕用很重的杖打在商王的背上，几乎将他从马上打下来。国王转身，很快骑马回到王宫，他的人在他身后关上了大门。周将军和侯爵26人在战斗中死亡，其中就南大侯爵。武王伤心地说，今天国王和大臣关系破碎，这让朕很痛苦。姜文焕回答说，不，陛下，上天和人们都讨厌商王，甚至死亡对他来说也太好了。宫中，商王脱下盔甲坐下休息，他说，朕应该听朕忠诚的大臣们的意见，现在他们都没了，朕也受伤了，朕怎么才能再战斗？
放心吧，陛下，国王的人飞廉说，胜利和失败在战争中都是常见的，你应该休息几天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和他们战斗。
但然后飞廉转向他的朋友恶来低声说，
我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斗，让我们拿到国家印章，当敌人进攻时，我们把印章给他们，他们会奖赏我们，我们就可以活下去。
他们俩都笑了。商王没有听到这话，他慢慢地走进了内宫，他见了他的三个狐狸妖怪情人，妲己、狐喜妹和王妃。他伤心地说，
朕从来没有想过姜子牙能把所有的侯爵集合在一起，战斗起来像一个人。商朝已经持续了28代，现在一切都失去了，朕死后怎么面对地下的祖先？
三个狐狸妖怪跪在他的脚前流泪说，
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，你会去哪里？你要做什么？
朕不知道，他回答说，妲己，请为朕唱歌吧。
然后他写了这首诗，妲己为他歌舞，而他又喝了几杯酒。
我们在露台上唱歌跳舞，谁知道姜子牙会带着他的军队过来。今天我们像鸟儿一样分开，我们互相之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我们的英雄化为灰，新大臣取得权力，
这杯酒帮助朕忘记，当朕醒来时，世界将是全新的。然后妲己说，
陛下不要伤心，我出生在一个将军家庭，我可以战斗。胡喜妹和王妃懂一些魔法，让我们为你战斗。
那就太好了，国王回答说。三个狐狸妖怪穿上盔甲，拿起武器，国王觉得他们的打扮看起来很可爱。那天晚上，三只狐狸妖怪攻击了周营地。妲己拿着两把弯刀，胡喜妹拿着两把剑，王妃拿着一把有凤凰的长刀，他们冲过守卫，开始在营地里杀士兵。姜子牙听到喊叫声就醒了，他马上让他的徒弟们打回去。哪吒、金吒、木吒、杨戬、雷震子向妖怪攻击。姜子牙在帐篷里念着祈祷，雷声和闪电打在士兵们的四周。看到不可能赢得战斗，三妖怪变成三股风，飞回了王宫。他们告诉国王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可惜地说，
完了，我们赢不了，我们应该各走各的路，这样我们就不会一起死去。
然后他转身走上了摘星楼。妲己对其他妖怪说，
陛下要杀了他自己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
他们马上飞向了自己的老家，轩辕帝墓地前的山洞。但是姜子牙占卜了一下，知道了他们的计划，他让杨戬、雷震子、维护等在轩辕帝墓地的上空，当三个妖怪来到时，他们冲下来攻击他们。胡喜妹看到他们来了，她说，
你们为什么攻击我们？我们已经用了最大努力来毁灭商朝，你们应该感谢我们。
闭嘴，
杨戬回答道，按照姜子牙的命令，我们是来这里抓你们的。野鸡妖怪胡喜妹与杨戬战斗，长着九条尾巴的狐狸妲己与雷震子战斗，而玉琵琶妖怪王妃与维护战斗，但只有几个来回后，他们就在妖光上飞走了。三个徒弟追了上去，三个徒弟追着三个妖怪几里路，然后突然天空中出现了两面巨大的黄色旗帜，空气中充满着甜甜的香味。第九十七章，暴君之死。
商王残忍，他玩女人，而人民却在受苦。他喝美酒，而人民的血却流干了。他像妖怪一样，把仆人扔进蛇坑里，烧死忠诚的大臣。他的惩罚将在光明中到来，他被写在启明星上。杨戬正在追野鸡妖怪，就看到了眼前的两面黄色旗帜，左右两边站着美丽的年轻女人，中间是女娲，骑着一只青凤凰。三个狐狸妖怪一见到女娲就停下了脚，他们不敢从她身边逃跑，他们跪下来向女神问好。
亲爱的夫人，
他们说，请救救我们的生命，杨戬他们正在追我们，他们想杀了我们。
女娲让她的仆人碧云童儿用捆妖怪魔绳将他们绑起来交给杨戬。
亲爱的夫人，
妖怪喊道，
我们只是做了你要求我们做的事，你让我们勾引商王，把他的王国带向毁灭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给了他我们能想到的一切快乐，我们杀死了他所有忠诚的大臣，现在周军队要杀我们，请救救我们的生命。
女娲回答说，
是的，我命令你们帮商王丢掉他的王国，但我没有命令你们杀人和给人动刑或者残忍。
你们怎么能把王国的宝贝浪费在像露台这样愚蠢的事情上呢？上天不能原谅你们，你们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。然后他对杨戬说，把这三个人带到你的营地，让姜子牙杀了他们。今天周王朝将取得胜利，世界将再次和平，现在就去。杨戬和其他徒弟将狐狸妖怪带到了周营地，把他们带到了姜子牙的面前。妲己说，
指挥官，你认识我，我是苏护的女儿，我对这个世界的事情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被送到王宫做国王的妃子，当王后死后，国王陛下仁慈地选择了我做新的王后，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做了所有的决定，我是一个女人，一直在忙着打扫管理女仆人，并给陛下带去快乐，我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怎么能告诉陛下怎么统治他的王国呢？求你把我送回我在冀州的家，这样我就可以安静地度过剩下的时间。
姜子牙笑了笑，他说，
你骗人，你不是苏护的女儿，你是九尾狐狸妖怪，你杀了妲己，用她的身体勾引了国王，你告诉他要造肉林、蛇坑和火柱子，我已经告诉了国王他的实罪，但所有这些罪行都是你造成的。
然后他转身对他的徒弟说，
杨戬杀了野鸡妖怪，雷震子杀了狐狸妖怪，维护杀了琵琶妖怪。
妲己跪在地上被魔绳绑着，但她却像春天的花一样美丽。她抬头看了看包围她的士兵，她的脸像露水一样可爱，她的眼睛像秋水，她的牙齿像玉一样明亮。她用像甜美的歌一样的声音说，
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请让我活下去。
士兵们的骨头和肌肉虚弱，他们的眼睛张得大大的，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，他们没有办法移动，更不用说拿起武器了。
士兵们，杀了他！
雷震子一遍又一遍地喊道，但士兵们却动不了。杨戬和维护杀死了另外两个妖怪，但雷震子的士兵没有办法杀死妲己，他回去见姜子牙。
狐狸精的头在哪里？
姜子牙问道。
他跟士兵们说了话，然后他们就杀不了他了。
雷震子回答说，
那就砍掉他们的头，再找新的杀手。
姜子牙喊道。但当一群新的士兵被带到妲己面前时，他们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女人，就没有办法杀死她。他们静静地站着，像泥雕像一样。
这件事我会自己解决。
姜子牙生气地说。他命令士兵离开，他让侍从放上香桌，然后他拿出鹿鸭的葫芦，放在桌子上，取下盖子，一道白光升起，一个长着眉毛、眼睛、翅膀和脚的生物出现了。他在白光中慢慢转动。姜子牙鞠躬说，
请转过身来，我的宝贝。
这个生物转了三圈，妲己的头掉进了尘土中，血弄得满地都是。这就是千年狐狸妖怪的死。在王宫里，国王的侍从告诉他，周营地外挂着三个女人的头。他冲到宫墙前，看到那是他的三个情人，他的心碎了，泪水沿着脸流下来。他写了这首诗，
多么可悲，玉碎了，美人没了。
你美丽的脸挂在那里，你美好的歌舞现在在哪里？ 我们的爱永远消失，就这样，一万年的爱情消失了。国王知道他的生命将要结束了，他走到了摘星楼顶，他感到一阵奇怪的冷风。他往下看，见蛇坑里全是鬼，他们的脸很脏，眼睛空空，他们抓住国王，大声喊道：
把我们的生命还给我们！
前大臣梅伯大喊：
暴君，今天你就下地狱吧！
姜王后的鬼魂出现了，他抓住他的手臂说：
你这个暴君，你杀了你的妻子和儿子，你毁了王朝，你将怎么面对你的祖先？
皇妃的鬼魂向他走来，他的身上满是血，他说：
暴君，你把我从楼台上扔死，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你死了，天地也会高兴。
贾夫人的鬼魂打在他的脸上说：
为了阻止你碰我的身体，我不得不从楼台上跳下去，今天我要报仇。
过了一会儿，鬼魂消失了。国王叫来他的侍卫首领，他说：
朕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，朕不会被抓走。如果朕用剑杀了自己，敌人就会带走朕的尸体，朕必须把自己烧成灰，拿烧火的木头来，把它们堆起来，烧了王宫，朕留在里面。
侍卫首领哭着说：
陛下，我怎么能这样做呢？
很久以前，姬昌就说过，朕会被火烧死，这是上天的意愿，去做吧。
侍卫首领伤心地走了，去拿烧火木头。国王把自己包在长衣里，戴上珍珠和玉，然后他坐下，手里拿着一块绿玉。侍卫首领进来，向国王磕头，然后他点了火，很快王宫里就充满了浓浓的黑烟，鬼魂在流泪，神在喊叫，女仆人们跑到外面，害怕的大喊大叫。风越来越大，火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热。侍卫首领大喊：
陛下，我愿意为你付出生命。
然后跳进了火堆里，有人在看着火烧，这是他们看到的。烟雾缠绕，金光飞过天空，火从云中来，强风像雨一样吹来。如果一切都化为灰，为什么要造一座高高入云的塔楼呢？如果塔楼变成尘土，谁会管雨和云？现在珍珠和玉都像泥土一样，谁知道他们的代价？六宫三殿被烧毁，柱子倒下，八位妃子的头被烧毁，所有的女仆人都受苦了，所有的恶太监都死了。这商朝皇帝啊，不再谈美好的衣服和食物，今晚和祭坛都变成了激烈的洪水，他没有办法谈他美丽的眉毛、清亮的声音、白白的牙齿，一切都变成了死亡和梦。国王化为灰，国家在火海中。姜子牙看到了大火，很快他就带着武王和侯爵骑马来到了王宫。在火堆中坐着一个人，他身穿黄色龙长衣，头戴王冠，手里拿着一块玉。武王看不下去，他用手盖住了脸。火更大更热，很快火就烧到了摘星楼顶，柱子倒了，整座楼都倒在了商王身上，杀死了他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姜子牙命令灭火，宫门打开，武王坐着皇家马车进来，王宫里的侍卫、侍从和女仆人都来欢迎他，他们在他脚下烧香扔花。第98章，新国王发食物。纣王取走人民的钱，他忘了桀的故事。
谷物不能放千年，富不能持续百年。你必须知道，现在是真正的国王的时候。今天，一切都还给人民。上天的意愿从来都不是关于自己的。姜子牙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灭火。武王听了这话，说道：让你的人小心周围的女仆人，他们已经受了太多的痛苦，任何伤害他们的士兵都必须受到惩罚。姜子牙同意了，下了命令。火灭了后，姜子牙和武王在王宫里走走。
那些是什么？
国王看着铜柱子问道。
那些是商王和妲己用来烧活人的，
姜子牙回答。国王回答说：
哦，我的心碎了。
姜子牙带着他四周走走，他带国王看了摘心楼，满是白骨的蛇坑，以及许多女仆人被杀的酒池和肉林。
太可怕了，武王说，商王失去了所有的人心。
他们看着摘星楼的灰，那里有许多女仆人在大火中死亡。武王命令把他们正式的埋了，他命令将商王的尸体埋了，并为他举行正式的葬礼。他们走过露台，看着雕刻的玉栏杆、金色的梁和柱子、银、玉和其他宝石。武王说：
多么愚蠢，如果他用宝贝来建造这个，他怎么能保护王国呢？
姜子牙回答说：
一直都是这样，当国王把宝贝拿空时，王朝就会倒。古人告诉我们，永远尊重德而不是欲。
武王同意了，并命令开放粮仓，把食物发给所有受饿的人。就在这时，一些士兵跑过来，说他们发现了和妃子藏在一起的商王儿子武庚。姜子牙说：
把他带到这里来。
当这个男孩被带到他们面前时，一些侯爵说：
商王是邪恶的，我们应该杀了他的儿子，让天帝高兴。
但武王说：
哦，不，即使是像比干这样的大臣，也没有办法阻止国王做邪恶的事情。一个小男孩能做什么呢？法律规定，有罪人的家人是无罪的，不应该受到惩罚。给他土地和房子，这样他就可以过上安静的生活。
姜文焕对武王说：
陛下，我们需要一位新的国王。每个人都知道你有大德，人民和侯爵们都希望你成为我们的国王，你应该坐在宝座上。
不，武王说，你们应该选择一个比我更有德的人。我必须回到西岐，用我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好大臣。
陛下，没有人比你更有德了。
我有什么美德啊？你一定要找比我更好的人。
但请记住，凤凰在岐山上唱歌，向我们表示这是上天的意愿。你的德就像禹和汤的德一样。
武王笑了笑，回答道：
大侯爵，你是有德的人，也许你应该坐上宝座。
这时，所有的侯爵们一起喊道：
陛下，你为什么还拒绝？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和平，如果你不坐上王位，国家会再次有麻烦。
姜子牙走上前说：
朋友们，请大家冷静，我会和陛下谈谈这件事。
然后他说：
让我们建一个楼台，向上天写一篇祈祷文书，请求陛下坐上王位。
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个好主意。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楼台就完成了。它有三层楼高，样子像代表天、地和人的八卦图。中间是天地的位子，外面是山神、河神、地神的位子。十二面旗帜为十二生命之神，十面旗帜为十天干。季节四神的四个位子，那里有一张长桌，
上面放满了各种吃的和喝的，烧着香，花瓶里插着花。姜子牙让武王来到楼台顶，800名侯爵看着他，一位大臣读了这篇祈祷文书。大周第一年1月3日，姬发向天地神灵祈祷，只有上天会为人们造幸福，只有上天会被服从。商朝结束了，我姬发接受上天意愿，将改变商朝犯下的罪。我日夜都害怕坐在前英雄的位子上，但是侯爵、士兵和普通人一次又一次要求我这样做，我不能反对他们。我听了他们的建议，选择了一个吉祥的日子。今天我同意接受王位，我希望你能祝福我，安慰人们。烧了更多的香，甜甜的味道飘在人群中，朝歌的人民都在高兴喊叫。武王接过皇家印章，坐上王位，成为国王陛下。侯爵们走上前来，每人拿着一块象牙，说：我们的新国王万岁！武王命令放了王国中的所有犯人，然后他命令举行大宴会，他们都吃喝到深夜。第二天，武王命令将露台的宝贝分给人们，他命令大侯爵和侯爵回到他们自己的家，并保证他们的人学习武德，拜他们的祖先，过上美好的生活。他放了所有在战争中用的动物，让他们在桃林中度过剩下的生命，以向人们表示不会再有战争了。武王在朝歌住了10个月，人们幸福，青草生长，凤凰出现。姜子牙告诉他，
我们应该任命一位指挥官来守卫朝歌，我觉得应该是武庚。
武王同意了，并任命自己的2个弟弟帮助武庚完成新的工作。这时他知道是时候回西岐了，几千人走上街道为他高兴地大喊，请求他留在朝歌。他们来到孟津，坐龙船过河。国王记得一年前过同一条河时，一条巨大的白鱼跳进了他的船。他们到了岸的另一边，继续过5个山口。就在他们快要到金鸡山的时候，出现了2名道士。姜子牙认识他们，是商王的2个叔叔伯夷和叔齐。
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
他问那2个人。
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的军队回到你们的国家，
他们回答说，
但是我可以问一下，我们的侄子国王怎么了？
姜子牙回答说，
老国王是邪恶的，全世界都反对他，我的军队进入了武关，取得了胜利，我们一边流血一边向北行进，商王把他自己烧死了，现在天下和平，我的主人武王已经放弃了露台的所有宝贝，分了食物，为国家带来了和平。所有的侯爵都很高兴，并尊敬武王为新国王，商朝已经没了。
伯夷和叔齐大喊，
太可悲了，太可悲了，用更多的邪恶来代替邪恶，这不是我们要的。
他们转身进入山中，在那里他们写下了一首摘野菜的诗。他们拒绝吃周朝种的食物，7天后都饿死了。经过长路行进，武王来到了西岐，他进入王宫，向他的母亲和祖母问好，然后他命令为所有的大臣和将军们举行大宴会。第二天早上，武王与他的大臣将军们开了一个会议。
有人有话要说吗？
他问。姜子牙走上前来，
陛下，
他说道，
按照你的命令，这位老大臣带军队杀了商王，建立了周王朝，现在我们有了和平，但那些死去的人还没有变成神，我请求你让我回昆仑山和我的师父商量这件事。
当然你可以去，
武王回答说， 请快些回到朕身边。
在我们了解姜子牙在昆仑山上发生的事情之前，先要说说马夫人的事情。她是姜子牙的妻子，但她认为她是个没有用的丈夫，与她离婚，和村庄里的另一个男人结了婚。但现在他村庄里的人都知道了姜子牙怎么带周军队取得胜利的故事。有一天，他的邻居来看他，他说：你难道不知道你以前的丈夫现在是个有名的人吗？他是丞相和军队指挥官，你完全不应该和他离婚。现在你不再享受钱和权，而是像我们其他人一样穷。
马夫人对自己很生气，她想，当他是我丈夫时，为什么我看不到他的伟大呢？我的眼睛有什么用？我受不了这样的笨和穷，我应该杀死我自己。
但后来他想，等一等，如果还有另一个人也叫姜子牙呢？在这没有肯定之前，我不应该杀了自己。
那天晚上，她向她的丈夫问了这件事。
哦，是的，她告诉他，姜子牙现在是一位大首领，我正在考虑去见他，要求找一份低级别官员的工作，但我怕他，所以我什么也没做。不管怎样，现在已经太晚了，他已经回到了西岐。
这让马夫人更不高兴了。那天晚上晚些时候，她让她的丈夫先上床睡觉，当他睡着时，他在天花板的梁上上吊了，
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第99章，封神。雾离去，各种颜色的云出现，街道上到处都是唱着和平歌的人们，祝愿幸福的光从北方来，紫色的云从南方来，今天各位神结束了他们的旅途，圣人们回到了天上，香的烟飘向很远，从现在起，愿国家永远清净干净。姜子牙飞到昆仑山，在殿外等着，直到有徒弟来带他进去。他跪在元始面前说：
愿你活一万年，现在是我在封神台上给所有灵魂封神的时候了，我来求你把玉符和金子给我。
元始回答说：当然，请回去等我。
姜子牙马上磕头回到西岐。几天后，几名送信人来到西岐，带来了玉符和金子。姜子牙接过了他们，他向昆仑山鞠躬，然后飞向封神台。他把玉符和金字放在祭坛上，他命令南宫氏和武吉在四周放上旗帜，挡住邪精。他命令3000名士兵守卫封神台。当这些事情完成后，他就去洗澡，穿上了一件干净的长衣。他烧香倒酒，围着封神台走了3圈，然后他大声读了金字上的话，其中包括：
我已经让姜子牙按照你们的能力封你们为神，你们将管理天上的每一个部分，认真关心世界上的好和恶，并报告3界发生的事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可以从生死轮回中离开，你们必须按照重大规定做事，永远不要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而做事。我现在给你们这个命令。
现在是时候开始了。姜子牙把金字放在桌上，拿起信黄旗，大声喊道：
摆剑，挂旗封神榜，让所有的灵魂过来，一次一个。
摆剑把名单挂在墙上，所有的灵魂都冲上去读名单，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摆件他自己。
按照原始的命令，
姜子牙说：
我封你为清福神。
摆件磕头， 离开了封神台。
黄天化，你把你的生命给了你的国家，我封你为三山神。黄飞虎，我封你为东岳泰山神，你将成为五山的主神，管理十八层地狱，所有死去的灵魂都在你的指挥之下。
黄天化和黄飞虎磕头离开了封神台。
让山神们上来吧。重黑虎，我封你为南岳衡山神。文聘，你是中岳嵩山神。崔英，你是北岳衡山神。蒋雄，你是西岳华山神。
他们都磕头离开了封神台。
让雷神们上来吧。
他们向他走来，但文太师拒绝下跪。姜子牙大喊道：
大家跪下，听昆仑山的命令。
文太师跪下了。
文仲，我封你为九天雷神，你要为人们带来云、造雨、生长谷物，你将指挥24位神，他们是邓忠、辛桓、张杰、陶荣、庞洪、刘辅、苟章、毕环、秦丸、赵江、董全、袁角、李德、孙良、百里、王辩、姚斌、张绍、黄庚、金素、吉利、余庆、金光圣母、汉之仙，你们都被封为雷神。
25个人都磕头离开了封神台。
请六位火神到我面前来。罗轩，我封你为火神之首领，你必须照顾好人们，管好人们好的或恶的行为。你手下的五个神是朱昭、高震、方贵、王角、刘环，现在你们全都是火神。
他们都磕头离开了封神台。
请把瘟疫神带到封神台上来。吕月，我封你为瘟疫神之首领，你手下的六位神是周信、东方瘟疫神、李琦、南方瘟疫神、朱天林、西方瘟疫神、杨文辉、北方瘟疫神、陈庚、劝善大师、李平、灭瘟疫神。让星宿神到封神台上来。
百剑带着金陵圣母和其他一些人来到了封神台上，他们跪下。
金陵圣母，你现在是北斗天后神，84000颗星星都听你指挥，你是星宿的首领，你手下的神是苏护、金奎、赵炳、姬书明，东斗星宿神黄天禄、龙环、孙子宇、胡生、胡云鹏，西斗星宿神鲁仁杰、朝雷、姬书生，中斗星宿神博弈考、北极神大帝、周记、胡雷、高贵、余成、孙宝、雷坤、南斗星宿神黄天祥、比干、窦荣、韩生、韩变、苏全忠、鄂顺、郭晨、董忠、北斗星宿神，这些是星神。邓九公、青龙星神、殷成秀、白虎星神、马方、朱雀星神、徐坤、玄武星神、雷鹏、勾陈星神、张山、腾蛇星神、徐盖、太阳星神、姜王后、太阴女神、商荣、玉堂星神、姬书前、天贵星神、红锦、龙德星神、龙吉公主、红凤凰女神、地心王、天喜星神、梅伯、天德星神、夏昭、月德星神、赵启、天赦星神、贾夫人、茂端星女神、萧真、金府星神、邓华、木府星神、于元、水府星神、火灵圣母、火府星神、土行孙、土府星神、邓婵玉、
六合星女神、杜元喜、博士星神、乌文化、力士星神、焦力、奏书星神、黄飞镖、何魁星神、切地夫人、月魁星神、江环楚、地车星神、黄飞豹、天四星神、丁策、地路星神、恶虫羽、天马星神、李锦、黄恩星神、钱宝、天一星神、黄飞、帝后星女神、姬树德、宅龙星神、黄明、伏龙星神、雷开、一马星神、魏奔、黄旗神、吴谦、豹尾星神、张桂芳、丧命星神、风铃、吊客星神、费仲、勾脚星神、游魂、卷舌星神、彭尊、罗侯星神、王豹、祭都星神、姬书坤、飞廉星神、崇侯虎、大号星神、因破败、小号星神、蚯蚓、冠锁星神、龙安吉、栏杆星神、泰鸾、披头星神、邓秀、五鬼星神、赵生、杨任星神、孙艳红、血光星神、方一真、官福星神、余化、孤臣星神、季康、天狗星神、王佐、病福星神、张凤、钻骨星神、变金龙、死福星神、白显忠、天败星神、郑庄、浮尘星神、变吉、天杀星神、陈庚、碎杀星神、徐芳、碎行星神、朝田、碎破星神、姬书义、烛火星神、马忠、血光星神、欧阳纯、王神星神、王虎、月破星神、石矶娘娘、月游星女神、陈继珍、死气星神、徐忠、咸池星神、姚忠、月宴星神、陈吴、月行星神、高技能、黑沙星神、张奎、七杀星神、殷红、五谷星神、于忠、除杀星神、欧阳天禄、天行星神、陈同、天罗星神、姬书吉、帝王星神、梅武、天空星神、敖丙、华盖星神、周信、十恶星神、黄元济、残续星女神、高兰英、桃花星女神、马夫人、扫帚星女神、李艮、大祸星神、韩荣、狼藉星神、林善、披麻星神、龙须虎、九丑星神、萨坚、萨强、萨勇、三师星神、金城、英错星神、马成龙、杨叉星神、公孙铎、忍杀星神、袁弘、四废星神、孙和、五穷星神、梅德、地空星神、杨贵妃、红艳星女神、武荣、刘霞星、朱生、寡宿星、金大生、天温星、代理、荒芜星、姬书礼、胎神星、朱子珍、福断星、杨显、反银星、姚树良、福银星、长浩、刀真星、房景元、灭墨星、彭祖寿、碎燕星、吴龙、破碎星。接下来是28星宿宫的神，东方青龙的七神是百林、角木蛟、李道通、亢金龙、高丙、噬土雕、姚公伯、防日兔、苏元、新月狐、朱昭、为火虎、杨真、积水豹。北方玄武的七神是杨信、斗木蟹、李红、牛金牛、郑元、女土福、周宝、虚日鼠、侯太乙、微月燕、高震、噬火珠、方吉清、碧水雨。西方白虎的七神是李雄、奎木狼、张雄、楼金狗、宋庚、魏土志、黄仓、卯日鸡、金绳羊、碧月乌、方贵、资火侯、孙祥、参水源。南方朱雀的七神是沈庚、景木案、赵白高、鬼金阳、吴坤、柳世章、
吕能、新日马、薛定、张月禄、王角、一火蛇、胡道元、枕水隐、天罡星神的36神士，高衍、天魁星神、黄真、天罡星神、卢昌、天机星神、纪炳、天贤星神、姚公孝、天勇星神、施慧、天雄星神、孙乙、天猛星神、李豹、天威星神、朱毅、天鹰星神、陈侃、天贵星神、黎仙、天父星神、方宝、天满星神、詹秀、天孤星神、李红人、天商星神、王龙茂、天玄星神、邓玉、天剑星神、李欣、天暗星神、徐正道、天佑星神、点通、天空星神、吴旭、天宿星神、吕自成、天意星神、任来聘、天煞星神、公卿、天威星神、丹百昭、天究星神、高可、天退星神、七成、天寿星神、王虎、天剑星神、捕童、天平星神、姚公、天罪星神、唐天正、天损星神、申礼、天拜星神、文杰、天劳星神、张志雄、天慧星神、毕德、天报星神、刘达、天哭星神、程三义、天巧星神、斗部地煞星的七世二神士、陈继珍、地魁星神、黄景元、地煞星神、贾成、地勇星神、呼百言、地劫星神、鲁修德、地雄星神、虚成、地威星神、孙祥、地鹰星神、王平、地奇星神、白有焕、地猛星神、格高、地文星神、考利、地正星神、李穗、地壁星神、刘恒、地和星神、夏祥、地强星神、余慧、地暗星神、暴龙、地府星神、鲁之、地会星神、黄炳庆、地左星神、张琪、地右星神、郭四、地灵星神、金南道、地寿星神、陈元、地威星神、车坤、地会星神、桑成道、地报星神、周庚、地末星神、齐公、地昌星神、霍之元、地狂星神、叶中、地飞星神、顾宗、地走星神、李昌、地巧星神、方吉、地明星神、徐吉、地进星神、樊焕、地退星神、朱公、地满星神、孔成、地随星神、姚金秀、地周星神、宁三义、地影星神、余之、地义星神、童真、地理星神、袁鼎相、地俊星神、汪祥、地乐星神、耿炎、地杰星神、邢三鸾、地宿星神、江中、地震星神、孔天照、地居星神、李月、地魔星神、宫倩、地妖星神、段清、地幽星神、门道正、地福星神、祖林、地辟星神、萧殿、地空星神、吴四玉、地孤星神、匡玉、地全星神、蔡公、地短星神、蓝虎、地角星神、宋禄、地球星神、官斌、地藏星神、龙城、地平星神、黄屋、地损星神、孔道陵、地奴星神、张焕、地茶星神、李信、地恶星神、徐山、地魂星神、葛方、地树星神、蛟龙、地阴星神、秦祥、地行星神、吴衍公、地壮星神、范斌、地烈星神、叶景昌、地剑星神、姚烨、地号星神、孙吉、地贼星神、陈梦庚、地狗星神。这些是斗部九曜星官的名字：重应彪、九曜星神、高细平、九曜星神、韩鹏、九曜星神、李济、九曜星神、王峰、九曜星神、刘进、九曜星神、王楚、九曜星神、彭九元、九曜星神、李三义、九曜星神。鲁雄，你是北斗武器水德星神，你手下的四位神士：杨真、积水豹星宿神，方吉清、碧水星宿神，孙祥、
参水源星宿神，胡道元枕水引星宿神，现在把执年太岁神请到封神台上来，我封殷郊为执年岁君太岁神，你的责任是看管发生的一切，无论是好是坏，而杨任你是甲子太岁神，你手下的食神是温良日游神、乔坤夜游神、韩独龙增福神、薛恶虎损福神、方弼显道神、方向开路神、李炳年神、黄成乙月神、周登日神、刘洪食神。接下来我封王魔、杨森、高体前、李兴霸为神，封你们为镇守凌霄宝殿神，你们将成为大圣元帅，帮助守卫神灵世界。赵公明，我封你为龙虎玄坛真君神，你已经跟随了道，进入了仙帝，但你仍然被困在幻觉世界里，如果你掉入邪恶，你就没有办法回到好的行为。你手下的四神是萧生、招宝神、曹宝、纳真神、陈九公、招财使者、袁绍司、立世仙官。现在我请四位魔将军请上前来，我封你们为伟大的天王，你们将守卫西方的佛教，用土、水、火、风守卫国家。你们新的称号是魔礼卿增长天王，你拿着青光剑管风；魔礼红广目天王，你拿着绿玉琵琶也管风；魔礼海多闻天王，你拿着魔伞管雨；魔礼寿持国天王，你拿着雕你也管雨。现在邓伦和陈奇，因为你们强大的力量，我封你们为哼神和哈神，你们要守卫西佛祖山门。余化龙，我封你为主斗碧霞元君神，封你的妻子金夫人为卫防圣母元君，你手下的武神是于达，东方主斗正神；于照，西方主斗正神；于光，南方主斗正神；于仙，北方主斗正神；于德，中央主斗正神。云霄、琼霄、碧霄，你们的罪行很严重，但你们今天在这里被原谅，被封神了，你们都将被封为混元金斗女神，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先经过金斗，仔细做好你们的工作。申公豹，现在是你了，你以前是禅道士，但你违反了你的宗教，因为你的罪行，你被困在北海，但我们原谅了你，你被封为东海分水神，你必须一年一年地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从西边掉下，你应该感激这份礼物，并认真做好你的工作。
申公豹是最后一位被封的神，他磕头离开了封神台，所有的新神都离开了岐山，开始了他们的工作。姜子牙命令各位大臣将军第二天去见他。第二天早上，姜子牙命令将两名犯人带到他面前，侍卫们把飞廉和恶来带了进来。姜子牙说，
你们两个骗皇帝去找麻烦，你们造成了许多忠诚大臣的死亡，你们努力去毁灭王国，可是当老国王死了，你们就来这里给我们宝贝，希望能救你们的命，过有安全有钱的生活，我们怎么能让你们活着找更多的麻烦呢？
他命令
把他们拉出去砍下他们的头。
第100章，武王送礼物。周开始了他的王朝，国王把土地分给许多参加战争的人，任命了三位皇帝，奖赏了五个级别的侯爵，铜契约和金书被收起来，旗帜缠绕在石头上。从现在开始，侯爵们像星星一样离开，去保护国家，人们重新回到了生活中。侍卫们砍下了飞廉和恶来的头，他们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姜子牙回到了封神台，他走到他的桌前，大声喊道，
百剑在哪里？把飞莲和恶来的灵魂带过来。
两个灵魂被带到了姜子牙面前，他说，
这两个人从他们出生起就是奴才，他们骗了国王，伤害了他和国家，然而这一切都是命运造成的，我现在把他们俩都封为化冰神。
两个已经是神的奴才磕头离开了封神台。姜子牙离开了封神台，回到了西岐。第二天在王宫里，到了第一次与新国王见面的时候了，空气中都是香雾，天空中阳光明亮，钟声响了三遍，大家高喊陛下万岁。武王坐在宝座上问道，谁有什么要报告的？姜子牙走上前来，他说，
陛下，按照我主人的命令，我为365个在战争中死亡的大臣、将军、好人和坏人的灵魂封了神，然而还有许多其他人还活着，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战斗，他们应该得到奖赏。
武王回答说，朕同意，朕一直在等，等到封神完成，现在你可以按照你的意思去奖赏这些人。接下来七位仙人走上前来，哪吒、金吒、木吒、李靖、杨戬、维护和雷震子，他们告诉国王，他们离开山里的家是为了帮助周，但现在国家和平了，他们都想回到自己的家过安静的生活，他们不想要名声或钱。国王说，谢谢你们，太阳再次明亮，人们和王国都很感激，你们现在怎么能离开我们回到山上去呢？我们请求你允许我们回去。他们回答说，好吧，但请让朕明天为你们举行一场大宴会。他们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国王在西岐城几里外举行了大宴会，七仙人由姜子牙、武王以及各位大臣和将军陪着，穿过城市街道，走到城门前，一大群人看着他们，大声叫好。当他们都来到宴会的地方时，国王抓着他们的手，告诉他们，你们回到山上的家后，就不再受朕的统治了。不过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吃喝吧。宴会结束后，神仙们向武王、姜子牙和大臣们说再见，他们回到山上，再也没有参加过人间的事情。第二天，国王将土地和称号给了几百名参加这场大战争的人，国王的父亲、祖父和曾祖父都被封皇帝。国王的礼物还没送完，他把土地给了72人，并封他们为侯爵，他打开了王国放宝贝的房子，送出了金、银和珠宝。国王决定将首都搬到镐京，他就在长安北边，靠近王国的中部。他命令他的大臣们将首都从西岐搬到镐京。几个月后，国王对姜子牙说，丞相，你老了，如果继续在朝廷上为朕服务让你感到不舒服，你可能会更喜欢在家里轻松一下。姜子牙谢过他，接受了礼物，前往齐国，在那里他被封为大侯爵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他剩下的时间，他和一个名叫姜申的女人结了婚，生了13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他的女儿易姜和武王结婚，生了2个孩子，其中一个是周成王。姜子牙想起了他的结拜兄弟宋义人，早年他第一次离开昆仑山来朝歌的时候，宋义人就帮助过他，他让宋信人带1000金币送给宋义人。他收到信说，宋义人和他的妻子已经死了，但他的儿子已经接管了他们家的生意，做得还不错。姜子牙死后，他的儿子和孙子皆位成为齐国的统治者，一直到周朝的春秋。在首都， 武王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，人们幸福，王国和平。他死后，成王接王位。用一句话说，从姜子牙与商朝最后一个国王战斗并取得胜利的那一天起，周王朝持续了800年。